期待了许久，宫崎骏可能是人生中最后一部电影，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当内地宣布定档的那刻，我突然有了一些惶恐。宫崎骏的金字招牌注定会伴随着无数人的解读与分享，而作为一档专注于动漫的播客，我们究竟还能给此刻的你带来些什么呢？我想到了一年多以前我和我的搭档们确定的一个目标，用3年的时间做出一套中文互联网关于吉卜力最完整的系列节目，来致敬这个时代活着的顶级艺术家。因此这期节目本着为整个系列收尾的目的，我做了一个决定，在这样一部如此独特的电影面前，邀请这些年我身边所有某些领域有独特建树的朋友，分别从历史背景、视觉呈现、宫崎骏人生经历、原著解读、音乐设计、政治隐喻、人物隐喻、神话传说等诸多方面展开。或许他们并不是最懂这部电影的人，但和你我一样，都是在认真地为宫崎骏的最后一部作品而歌颂。他们分别是，
我是主播大王，炸年糕的大王。
我是斯派克。
大家好，我是电影最 top 的发条张。
大家好，我是公众号东北文艺复兴的主体人，宗教学在读研究生张无梦。
大家好，我是刘三菜，是播客喧哗上等的主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什么电台的孔老师。
大家好，我是偶然误差 FM 的秋实。
大家好，我是 B 站 UP 主大葱看电影的大葱。
Hello， 大家好，我是 B 站 UP 主1957，汉字大写的1957。
在写下这段先导词时，我还没有开始尝试把这些精彩的部分串联在一起，因此我也不确定这期节目是否可以顺利的完成。我正在努力的将每个人独立的部分拆分重组，穿插这些年我阅读的几十本关于宫崎骏、吉卜力的书籍以及诸多影音资料来补充，尽可能的克制理性的还原一个关于人生电影最真实的故事。这期节目可能会有一些长，但希望你可以听到最后。另外感谢磨铁图书为大家提供的官方同名绘本《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电影中转瞬即逝的精彩画面都被锁在其中，我们也会抽取几套送给大家的。欢迎关注评论区和添加我们的微信听友群 BIG202107。 下面请深呼吸，与我一起进入宫崎骏的世界吧。
1945年，美军向日本本土进行了轰炸，在那些轰然的巨响中，整个东京沦为了一片焦土。而美军的这次轰炸也彻底转变了少年宫崎骏的命运。宫崎骏在后来的漫画作品《九州上空的重型轰炸机》中，回忆了4岁的自己看着周围四处逃难的人群和满地燃烧弹壳的经历。面对着一片焦土的家园，他认为正是日本对于他人的野蛮侵略，而最终导致了战争的反噬。所以那时的他痛恨军国主义，痛恨侵略，也痛恨自己的家庭，更对自己的日本人身份深感耻辱。
日本人的身份这件事儿，很长一段时间困扰着宫崎骏，以土地边界划分国家文化的方式令他厌恶。即便日本的农村有田间的风光，但是在稻草屋下有人贩子，有迷信，有家长制，又有反人性的行为，日本注定没有未来，暗无天日。但又能怎么办呢？在这片土地长大，接受着独特的文化熏陶，他必须要找到一个更能让自己自洽的解释，摆脱这与生俱来的身份耻辱。年轻时期的宫崎骏找到了筷子文化，他发现从朝鲜半岛、中国到新加坡都是可以列入用筷子吃米饭的民族，而这些民族都有着相似的音乐，他为自己的发现定义为环太平洋通俗文化的共通性。但后来当他阅读到日本植物学家中尾佐助撰写的《照叶树林文化论》一书，提到喜马拉雅山脉以南至日本关西有一常绿阔叶树林，其中以云南为中心，日本的水稻种植与此文化有关，他似乎找到了更符合自己想象的日本文化的源头。但无论如何，儿时经历的战争成为了他一生中难以磨灭的记忆，所以在他的创作生涯里，对于战争的反思成了永恒的主旋律。
而年少的战争经历也彻底影响了宫崎骏的一生，一部部作品，一块块拼图，拼接出了一个完整的宫崎骏，一个拥抱左翼却用动画去表达思想的宫崎骏。 而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就是这完整人生的最后一块拼图。
老爷子真是啥也没解释，想起一出是一出，真就是给自己拍的。日本上映的时候都没有宣传，没有任何宣传啊，国内肯定要有宣传，国内有发行商嘛，人家肯定要赚钱呢，真金白银买来的版权，人家肯定得宣传一下。但是其实也没有特别宣传，但是票房很好啊，就是主要是自来水。宫崎骏老爷子这个招牌还是非常的硬啊，动画电影现在4-5亿了吧，算非常高了，在国内能拿到这个成绩非常难得。我回来又看了一遍，然后才想一想里面有什么隐喻，之前没有太想什么隐喻啊，主要是跟着情绪走的。查了些资料看了看，还真是信息量特别大啊！我真是不信有人能一遍把它看明白了，因为里边有太多诗化的东西，包括他个人一些经历，而且并不是这个经历一比一的就放在里边了，就很多经历都是扭曲变形的，他把他艺术加工塞在里边。我估计他媳妇看了很多东西可能都看不懂。先看一下他那个海报啊，他有一款副海报，应该不是主海报吧。这个男主人公真人站在中间，然后有三扇门，左边那扇呢是他的小姨，原来是小姨，小姨变后妈了，夏子。中间那个是异世界里的火美，就是他妈妈年轻的时候。右边是他的那个，这个辈分怎么算，一个舅公吧，曾舅公。这三个其实还是比较清楚的，就是三种人生嘛。左边那个是现实生活啊，有苦有乐，他有一个后妈，他接受了他母亲去世。中间那个应该是受过去的羁绊，思念他妈妈，不希望他妈妈被烧死，可能沉迷于过去吧，无法展开新的生活。最右边那个舅爷那个呢，就是理想世界了，是一个注定要败坏的理想世界的掌门人。就这三个角色代表了三种人生道路啊，你选哪一个。就这个海报其实已经把这个片子的主框架已经基本暗示出来了。
这期节目我也想顺着这三扇门，分别从宫崎骏的故事、宫崎骏的动画以及宫崎骏的人生出发，汇入这部电影中。这是宫崎骏的高明之处，也是电影晦涩的原因。一部电影讲述三个故事，无论是关于动画中描述战争时期男孩进入异世界救继母的故事，还是借助奇幻冒险延续自己动画创作精神的故事，以及将自己的一生注入其中的故事，无论哪一个，依旧还是要从那段沉痛的历史聊起。
故事的开始就为观众们交代了故事的背景，主角木真人的母亲木九子死于美军的空袭作战中。实际上这件事在历史上确有其事，大背景就是美日之间在二战时期爆发的太平洋战争。在这个阶段，美国人一方面是出于对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的报复，另一方面则是出于企图以最低的成本实现对日本战略资源和战争生产能力的打击，因此美国人才会选择以大规模空袭的方式对日本本土的工厂、居民区还有不少物资仓库进行破坏。这种战斗差不多前后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开始，一直到了19年日本人投降都在进行。其中两次最有名的空袭案件，一次是在1942年4月18号的时候，美国的杜立特尔中校率领16个 B-25 轰炸机的机组人员从海军航空母舰大黄蜂号上起飞，空袭东京的杜利尔特空袭。还有一次就是在1945年的3月10号和5月25号，由当时的美军空军指挥官柯蒂斯·李梅亲自指挥，用大量的燃烧弹对东京进行投掷的东京空袭。我们刚才说的杜立特尔空袭是美军正式开启对日本空袭的序幕，所以说它比较有纪念意义。然后第二次空袭是人类迄今为止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空袭，这次空袭在事后统计基本上造成了东京大概有10万人左右的伤亡，所以说这两次应该算是二战或者说整个太平洋战争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两次空袭。而这次杜立特空袭呢，它被称为美国二战的首次胜利。其实在这次空袭中，日本人的损失严格来说不算很大，只死亡了50个人，252个人受伤，也只有90座建筑物被毁。当然大家可能觉得死亡了50个人也不少，但是我们想一想，那可是在战争中死亡50个人，跟后来日本人在中途岛了、塞班岛这些战役中的死亡相比，真的是不值一提。但是这次空袭对于日本人的心理打击是非常大的，就日本人从这次空袭中其实就能感受到整个美国相比于自己它的战略资源和战术能力到底有多强， 所以说这次空袭其实直接影响到了日本人后来在整个二战中，尤其是整个太平洋战争中的一些战略规划。那个时候日本人就产生了一种想法，美国的力量相比我们这么强，我们如果想要战胜美国，跟美国打消耗战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只能通过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就打这种类似于决定性的战役，叫最终决战。这个词喜欢动漫日漫的朋友应该很清楚，但其实它在真实历史上也是日本人当时在太平洋战争中想要面对美国人的一个方式。要是说到这里的话，我们就得从太平洋战争中开始出现的这个前后逻辑开始说起了。不管是动画中重现出的第一次空袭也好，还是真实历史上的太平洋战争出现也好，其实跟日本人整个的国策发展是有很大关系的。为什么会打太平洋战争呢？我们知道日本人在明治维新之后就强盛起来了，在后来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里面又战胜了俄国人。
上过初中历史的朋友们应该记得，日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叫明治维新，这也是直接决定了日本现代化的这么一个事情。那么明治维新的起头是什么呢？是非常著名的美国黑船扣国门事件。当时老美开了个船过来，哼，西方的坚船利炮扣开了日本的国门，这个词熟吧？对，当时扣我们是用那个鸦片战争嘛，然后扣日本是这个美国黑船事件。然后这个日本人当时还属于一个就是前现代文明了，古代的文明，然后一看到这个美国这个船，哦呦了不得，哎，美国冲上岸以后就跟他们说，哎，这个见识了一架这个现代科技，对吧？所以说才引发了日本的自强的这个企图。所以说我们说美国黑船事件是影响这个日本明治维新的一个重要的发起点。那么我们去看真人的这个大舅公的年轻时候的照片，是不是一个西方人的脸呢？这可是就有人问了，就说这个明治维新这不是很正向的吗？它跟军国主义跟纳粹有什么关系？哎，这个大关系大了去了。
首先我们先明确一下什么叫军国主义。军国主义指的是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作为立国之本，将国家完全置于军事化控制之下，使政治、经济、文教等各方面均服务于扩军备战以及对外战争的思想和政治制度。军国主义充满残酷性和反动性，曾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它的基本理论包括对和平的否认，坚持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认为战争本身是美好和令人向往的。军国主义的行为体现为某个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军事化，以及对外奉行的侵略扩张政策。
明治维新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桥段，这个也在我们的历史上出现过，所以你不要跟我说你不知道。这个东西叫日本的天皇达官显贵带头把自己身上的首饰给变卖出来去干嘛？造军舰。这是明治维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象征。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从明治维新开始，大家日本的从上到下的一个共识就是我们要增强我们的军事实力，要买军舰。这个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明治维新明治时期的这个主要的推动者呀，是一帮武士或者武士后裔，或者我们叫军阀。因为明治维新指的是我们新的资产阶级和一些旧武士联合起来去推翻德川幕府，然后去拥立天皇作为首席的执政的这么一个身份，就是所谓我们要把还政于天皇嘛，然后把德川幕府干掉。这里边被我推动的人就是资产阶级和日本武士，所以说他们有很强的一套跟军事跟武力有关的价值观世界观。再加上因为明治时期日本极度落后嘛，又因为黑船事件，他们看了觉得特别害怕。那个时候清朝在搞洋为中用，正在也在买军舰，当时清朝还把那个船开到日本去耀武扬威，哇，这个东西特别牛逼，一看你们也买吧。后来日本不是也看的时候，那我们也买吧。所以他们这个危机感很强烈，所以说富国强兵政策是当时日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契机。然后就我们就要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叫山县有朋啊，这个人是日本的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内阁大臣或者总理内阁大臣。当时日本就是跟中国的清朝一样嘛，我们到处去学，对吧？什么制度可以，清朝不当时也派由这个皇室组成的就考察团嘛，虽然我没有考察回来什么东西，但是人家日本人是考察回来的。当时就看到那个普鲁士正在崛起，对吧？你可以理解为德国。普鲁士那个时候刚刚从农业国家迅速转为领先的现代化国家和军事强国。日本说，哎，这我们得学呀，我们得学得过呀。后来他们就从那个普鲁士把人家那个陆军的这个军官给请过来，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他们就那个时候就学到了当时俾斯麦那种贴学政策，拼命的向国外扩张，然后在国内实行专制的政治思想。包括普鲁士的模式是消除了文官对军队的控制权。所以说从这个地方开始，我们就能知道找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萌芽。所以明治维新跟军国主义是牢牢不可分割的。
日俄战争的胜利对于日本人整个的民心鼓舞作用是非常大的， 那个时候也可以说是整个世界历史上第一次黄种人能够战胜白种人，这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在整个日俄战争之后呢，日本人上下的这个民族情绪就爆棚，觉得自己也是列强了。我们现在觉得可能当时的日本人侵华也好，建立整个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也好，它仅仅是针对于东亚或者东南亚地区，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日本人当时流行着一个思维，就是他们要代表黄种人跟当时的欧美白种人决一雌雄，就他们本身觉得自己是黄种人，优秀黄种人的代表。那么既然要跟欧美决一雌雄的话，肯定日本人就要把目光盯上美国人，这也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一个大的历史背景。而且太平洋战争它也不是一次性爆发的，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呢，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派系其实分为两派，一派叫做北上派，一派叫做南进派。北上派的基本战略目标就是日本人当时占领了东北，日本人又想通过东北跟苏联当时交界这块区域，因为东北是直接跟今天俄罗斯和当年苏联交界嘛，有一派系的日本人就想通过这个交界区向当时的苏联发展。因为苏联我们都知道西伯利亚平原盛产什么各种石油钢铁，什么资源很丰厚，日本人本身缺乏资源，他们就想打到西伯利亚地区把这些资源夺过来，支撑他们接着扩张，这就是北进派。南下派呢，主张的就是往东南亚打，日本人野心可不止只有占领东北，日本人连当时的越南、菲律宾啦，包括马来半岛、马六甲海峡，日本人都想占领。因为马六甲海峡本身就是当时的欧洲连接东亚一个交通枢纽，而且马六甲海峡地区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欧洲国家的殖民地，而且这些欧洲国家在这边殖民的时间很久，这块很多的资源都被他们开发出来了，包括马六甲地区就盛产橡胶，橡胶就是一种很重要的战略物资，可以做轮胎什么的，还有就是石油。在整个二战中日本人是非常缺乏石油的，所以当时的南下派就想打下东南亚地区，夺取这些资源供自己来进行扩张。因为日本的资源就这么多，他不可能同时支持日本进行北上和南下两个选择，所以当时的北上派就率先向当时日本政府想要表达自己的这个战略是可行的，于是就发动了诺门罕战役。结果诺门罕战役被当时苏联的名将朱可夫指挥，打得日本人一败涂地，所以日本人就放弃了北进派的想法。当时日本人想要打苏联是因为德国正在侵略苏联，日本人会觉得啊，苏联不可能两线作战，我们是不是能趁这个机会去占点便宜，结果没想到苏联红军比日本人想象中的强。这个时候南下派就开始崛起了，而恰好的是南下派要面对东南亚地区的各个殖民国家，比如说像什么西班牙、葡萄牙、英国这些国家，基本派到东南亚地区的都是二流三流军队，面对日本人的进攻基本上是没有一合之力的。所以当时才有日本著名的名将叫马来之户山下奉文嘛，他带着自行车小队把当时的东南亚地区占领了，所以日本人就这个信心爆棚，就觉得南下是最大的出路。可是这件事得罪了美国，因为对美国来说，东南亚地区本身是美国自己想要控制的势力范围。举个例子，比如菲律宾的前身就是美国的殖民地嘛，美国人在东南亚地区有很大的利益和势力网络，所以如果日本人想要南下，他侵犯到的一定是美国人的权利。因此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一年多左右，美国就开始对日本人逐渐采用禁运的方式。什么禁运呢？就是对日本人限制很多战略资源的出口，比如说像橡胶了，比如说像石油了、钢铁了，因为日本人本身是不产这些东西的嘛，对日本人当时的战略扩张就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不仅是在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没有这些战略补给，日本人也寸步难行了。于是当时的日本军方，确切的说是海军方，因为日本有一个传统叫做陆海矛盾，主要提出跟日本人作战的就是当时日本的海军。海军方面就认为这个时候的日本应该对美国进行一场作战了。但是在众多军方的高官里面呢，并不是所有的海军高官都主张跟美国打仗，其中就有像山本五十六这样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人，他就提出过说日本的国力跟美国差距太大，如果跟美国开战，日本人大概率会战败。但是那个时候的日本人连战连捷，自信心爆棚，他们就觉着山本五十六这个人是不是在危言耸听，我们大日本帝国皇军怎么可能打输了呢？迫于无奈的情况下，山本五十六就只能提出了自己的 Plan B， 就是如果要对美国作战，我们就不能真刀真枪的干，而是要麻痹美国人，对美国人进行偷袭。所以就爆发了后来特别知名的珍珠港事件，在1941年的时候，太平洋战争就这样爆发了。而 而太平洋战争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也是咱们动画中提到过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什么呢？就是塞班岛战役。在动画中，真人的爸爸其实提到过一句话，塞班岛再撑一年。这个细节其实就涉及到了1944年的塞班岛战役，发生在太平洋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上。这个塞班岛在1920年的时候就已经被日本殖民了，但是到了1943年的时候呢，美国人因为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之后，很快调动起了自己的国家机器，在整个太平洋方面反攻非常迅速，而且美国的人力资源也大嘛，规模强大，所以日本人在连战连败之后呢，就决定采取一个防御的态势。当时的美军指挥系统经过对战略和战术方面规划和推演，最后就决定想要在一场战役中间锁定塞班岛。因为毕竟当时的塞班岛从总体来看，它是日本防区腹地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枢纽，如果能够拿下塞班岛，其实就可以为后来的大规模轰炸东京创造条件，也能迫使日本人尽快投降。哎，所以这点又跟咱们刚才说的轰炸东京这块又接上了。所以在1944年6月15号的时候，美国北部的东路编队就到达了塞班岛海域，就开始对塞班岛进行为期3天的航空和火力扫射，将岛上大部分的防御工事都摧毁了。那摧毁了防御工事，美国人肯定就大举准备踏到岛上去了。可是日本人的反抗力度是非常超乎美国人预料之外的。就在15号当天和16号的夜晚，日本人多次用小规模的反击对美国人的进攻进行一个抵抗，虽然说最后都失败了，但是到了17号的晚上，日本人掀起了一波大规模的反击，这一度就突入到了美军阵地，后来也被击退了，但是让美国人意识到了日本人战术上和战略这种顽固性。所以到美国人巩固了东路的场地之后呢，就又加派了当时的第27步兵师东路增援，而且在塞班岛上紧急修筑了简易的机场，部署了不少炮兵。经过了日美之间的反复拉锯之后呢，美国人就攻占了塞班岛的中部地区，并且向当时的北边发起了进攻，把日本人的残部逼入了塞班岛北部的山地和峡谷。日本人这个时候就已经失去了海空支援和补给了，就陷入绝境了。但是这个时候的日本人还拒绝投降，决心全体战死沙场。到了1944年7月7号的凌晨，日本人在塞班岛上残部还有4000多人，就向美国发起了一个自杀式的反扑，就是日本人所谓的万岁冲锋，最后被全歼。最终呢，美军以 7.1 万人的兵力，7.1 万人几乎是日本人的2倍多，击溃了日本人这 4.3 万的守军，占领了塞班岛。而这场战役就为后来美国轰炸日本本土提供了一个前线阵地。所以说塞班岛战役也被认为是太平洋战争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日本帝国覆灭的开始。我们如果把这里再联想到动画中，就认为日本还能再撑一年，但实际上塞班岛只进行了25天就以日本人的全面失败告终，就让人觉得很讽刺。
少年宫崎骏的父亲经营着一家军工制造企业，主要是为日本的战斗机提供零部件。就像在电影中表现的一样，宫崎骏第一次直白地将父亲的身份展现在了电影之中。年少的宫崎骏因为家庭氛围的渲染，其实是非常喜欢飞机的。在进入了大学之后，接受了反战思潮的影响，他就把自己收集关于飞机的书籍全部都扔了。其实在后来宫崎骏的作品《起风了》《红猪》等等的多部作品里，他都深深地表达了日本发动战争这件事情本身的罪恶。宫崎骏也表示自己的父亲其实也对战争负有责任，他痛恨战争但又迷恋战机，这种矛盾感也深刻地影响了宫崎骏的历史观。
宫崎骏曾在一次聊天中说过，设计飞机和机械的人，无论他们的意图是多么的善良，时代之风会把他们转化为机械文明的工具，从来都不会是无害的，都是被诅咒的梦想。动画也是，至今所有人类的梦想都被诅咒着，是个美丽却被诅咒的梦想。我并不是在说想名成立就的欲望，见鬼去吧，那真是无可救药。我是在说我们怎么知道电影有价值呢？你认真的想想看，电影不就是一个大兴趣吗？或许曾经你可以做一些有价值的电影，但现在呢，我们的世界充斥着大量无谓的事啊，难啊。宫崎骏从小肠胃虚弱，被医生断言活不过20岁。他的哥哥曾回忆道，不记得他做过什么运动，体育运动全部不行，整天关在屋子里，不是看书就是画画。 因此显得与身边的同龄人格格不入。他的母亲因为得了结核病，常年卧床。一次宫崎骏请求母亲背一背自己，母亲哭着说，我做不到。纵使他渴望得到母亲的爱，却又时常让自己尽量不要表现出来。时间一久，他诞生了一个想法，希望自己从未出生。后来他从漫画中找到了慰藉自己的方法，经常自己画一些漫画并四处投稿，可惜都石沉大海了。直到上了高中，看到了日本第一部全彩动画长片《白蛇传说》，他的心被白素贞的忠贞不渝深深打动。看完电影后，踉踉跄跄地走在雪花飘落的路上，不知怎么就回了家。相比白素贞坚毅的品格，宫崎骏痛恨自己没出息的样子，在火炉旁哭了一整晚。也是这一次，坚定了他想做出像《白蛇传说》那般严肃动画片的决心。
1960年，日本爆发了第一次安保斗争。所谓的安保斗争，就是美日在1951年签订的安保条约。美国将在日本国内驻扎军队合法化，并且拥有凌驾于宪法之上的特殊地位和权限。加上巨大的防卫经费支持，使得民众对于这样的条约一直非常的不满。而在1959年，美日两国要续签这个条约，导致了民众开始组织集会抗议。而那个时候刚刚进入大学的宫崎骏正好赶上了这次的抗议浪潮，也参加了一些游行集会。最终民众的反对并没有阻止这次条约的签订，安保斗争最终以失败告终。这让年轻的宫崎骏对于共产主义的思考更加强烈。革命的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对于宫崎骏来说，反而开心于结识了自己一生争吵不息却形影不离的伙伴高田勋。两个小伙伴决定带着自己的革命理想走入到群众当中，于是拥有着相同经历的两个人积极地组织了东映内部的劳工运动，由宫崎骏担任书记长。当时的工会主席是大冢康生，也是一个资深的共产主义战士。副委员长呢，就是高田勋。在工会运动的努力下，东映公司通过了很多维护劳工基本权益的规定，形成了初步的工农运动思潮的胜利。而在这期间，几个人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职工作，付出了他们巨大心血的动画电影《太阳王子霍尔斯的大冒险》也在这个时候上映了。这部充满左翼思想，同时也是制作精良的动画片，受到了当时大量左翼青年的热捧，可以堪称是早期的小圈城文化了。但这一切终究只是左翼青年们的狂欢，整体票房表现其实并不如人意啊。这部作品的票房失利使得宫崎骏进入了创作的低谷期，但也恰恰就是这样的空白期，给了他时间去慢慢构思出了那些未来大放异彩的动画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在《太阳王子》制作期间啊，宫崎骏和同项目组的大田朱美开始彼此欣赏。说一下大田朱美这个人，和宫崎骏也算是替身使者的相互吸引啊，因为他也是一个来自于日本共产党背景的家庭。他的父亲是日本版画教育学会会长，早年间也是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非常重要的一号人物，所以在一起参加东映工会的运动中，宫崎骏和大田朱美产生了革命友谊，进而进化喜结连理，成就了一段佳话。时间到了1969年，日本爆发了我们非常熟悉的安田讲堂事件。东京大学的学生们要求校园民主化，占领了东京大学的安田讲堂进行武装抗议。但非常可惜的是，这个著名的左翼斗争最终以失败告终。在这次抗争运动失败了之后啊，那些带着左翼思潮的年轻人们逐渐开始感觉到抗争胜利的可能性已经变得非常渺茫了。加上日本经济也开始进入了腾飞阶段，所以很多年轻人也就此放弃了抗争，去做了社会的螺丝钉。而那些不愿意妥协的人，很多就选择了动画行业，这也是日本早期动画行业非常左的原因之一啊。而宫崎骏也一样，只能把自己的思想带入到了日常的工作中，所以动画成了他们向世界继续传播理想主义的表达工具。此时此刻的国际社会，苏联即将解体，社会主义的阵营在国际上逐渐退潮，对于日本的左翼青年来说，面临的是一次次信仰的崩塌。宫崎骏最后的目光落在了中国的身上，也许对于宫崎骏来说，此时的中国正是自己理想信念的最后一片热土。宫崎骏个人尤其喜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动画，他认为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中国，动画的高品质一定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中国动画可以完全不考虑商业的利益，纯粹的追求动画艺术。可以说早期的日本左翼动画人都对于这样纯粹的动画创作环境羡慕不已，而去中国观摩学习就变得迫在眉睫。 1972年中日邦交进入了正常化，高田勋和宫崎骏也趁着这个窗口推出了动画《熊猫家族》，这也是他们第一次获得了市场和业界的口碑双丰收。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认为这部作品中大熊猫的造型就是后来吉卜力工作室的代表作品《龙猫》的灵感来源，而龙猫的头像也成为了吉卜力工作室的 logo。 在之后的日子，宫崎骏在各种的采访环境下认识了后来吉卜力工作室的第三位关键人物铃木敏夫。
至此，未来吉卜力三驾马车悉数登场，而作为人生中最后一部电影，宫崎骏自然也希望能将这群陪伴自己走完一生的老家伙们放入作品中。
说那个舅爷就是高田勋的缩影，铃木敏夫好像说的，说这个舅爷就是他的师兄吧，算是师兄，他比高田勋要小一点。然后那个苍鹭呢，就是他自己啊，这个苍鹭就有点烦人的，这个苍鹭就是铃木敏夫自己啊，他可能有点自嘲啊，他比宫崎骏小几岁，而且经常处理宫崎骏不想处理的一些世俗事务，就是非常善于沟通创作者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这种人，像宫崎骏、高田勋这种纯艺术家，有时候搞不定世俗的事物。
与铃木敏夫的相识，现在看来还是归咎于那个特殊的时代。20世纪70年代，新闻记者并不是一个被人正眼看的工作，或许是全共斗时代的矜持感作祟，铃木敏夫选择入职德间书店。一天突然收到了尾形音夫的邀请，一起创刊漫画杂志 Animate。 完全不懂漫画的铃木敏夫接下了苦差事，一番琢磨决定找刚刚上映的《太阳王子霍尔斯的大冒险》的作者高田勋。高田勋正在为新的作品而苦恼着，听到铃木敏夫想要当面采访的请求，不耐烦地将当时参与电影制作的另一个年轻人给推了出去。这个年轻人啊，脾气也很古怪，以采访稿内容从8页扩充至16页为要求答应采访。因为对他来说，要探讨作品就必须用足够的篇幅介绍清楚工会活动啊和其他各种各样的背景起因。铃木敏夫最终还是拒绝了这个年轻人，而在随后亲眼看到了这部动画电影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一部披着北欧神话的外衣讲述越南战争故事的电影。那一瞬间，高田勋导演让他肃然起敬，同时引起他兴趣的还有那个古怪的年轻人，叫宫崎骏。自那以后啊，铃木敏夫与两人相识，但彼时宫崎骏也在经历自己的人生至暗时刻。他以动画导演的身份参与制作《鲁邦三世卡里奥斯特罗城》上映，当时正值机甲动画在日本大行其道，一个以神偷为题材的作品很难让观众走进电影院，而宫崎骏独特的风格与过去《鲁邦三世》相去甚远，老观众难接受，新观众不买单，最终票房失利。走向长篇动画制作之路的宫崎骏第一步就栽了个跟头，而就在这时，铃木敏夫向他发出了继续做动画电影的邀请。那个年代流行在动画制作前必须有原著托底，因此宫崎骏一狠心便有了在 Anime 连载10年的风之谷漫画，以及后来成为大爆款的风之谷电影。现在回看宫崎骏早期的经历啊，会发现漫画分别在儿时和青年起到人生转折的重要作用。如果将铃木敏夫看作让宫崎骏走上动画大师之路的关键先生，那么尚未幻化人形的苍鹭就是冥冥之中指引真人走入动画异世界的明灯。大家还记得在电影中真人被苍鹭吸引第一次进入塔里的镜头吗？真人钻入狭窄泥泞的塔底，看到了从空中飘落的羽毛，他用的是手握铅笔的姿势将第一根羽毛拾起的。对于抠细节到极致的宫崎骏而言，这必然是他精心设计的，那正是他在儿时苦闷时期与漫画的初遇。而第二次利用羽毛制作弓箭，那个宛如削铅笔一般的动作，对应的正是他成年后即将要面对的人生困境。因为铃木敏夫的出现，所以苍鹭逐渐幻化人形，因为想邀请宫崎骏参与 Animage 的创作，所以苍鹭开口说话，说等他许久。因为鲁邦三世卡里奥斯特罗城的票房失利，所以真人被怪异的青蛙包裹，即将进入动画王国异世界却被中途打断。而这一切就是这部电影三个故事同时讲述的冰山一角。作为这段真实经历写照的最好佐证啊，便是风之谷的诞生。自然界中真实的苍鹭多以黑白色为主，动画中人形化鸟在天空飞翔的蓝白配色苍鹭，不正是身穿蓝衣的少女纳乌西卡 乘坐白色滑翔翼在空中飞翔的对照吗？
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铃木敏夫将两个人介绍给了德间书店的创始人，日本资深的左翼革命家德间康快。德间书店赞助了宫崎骏的个人首部原创长篇动画电影《风之谷》，在电影上映之后票房大热，也正是从《风之谷》开始，宫崎骏真正的开始跻身于日本动画殿堂级大师之列，顺利地度过了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的事业低谷期。而在之后呢，也是在德间书店的支持下，吉卜力工作室正式成立了。下面一步就是带着自己的作品去开始自己一直期待的交流之旅了。1984年，宫崎骏和高田勋来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中国，带着《风之谷》开始了和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动画交流之旅。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是，这次中国之旅貌似过程并不愉快。宫崎骏回国之后表达了自己强烈的不满，认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已经变味，说他再也不是心中的那片净土了。对于此次中国之行到底发生了什么，大家都不得而知。此后两位老爷子也和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鲜有往来，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在后来高田勋的采访中得知此次出行的一些具体细节。根据高田勋回忆啊，那次的交流中，中方的关注点都是在了解日本动画产业的薪酬制度上。他们向两个人详细的询问了当时日本动画的商业运作模式、薪酬支付等等的商业化运营细节。高田勋后来说啊，我们对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是很尊敬的，没想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高层却只关心这个，一旦只谈钱，就再也拍不出那些中国美学的影片了。对于此次交流，我个人的一些看法是，可能宫崎骏老爷子常年在追求自己的左翼理想，天然地将这种理想寄托于社会主义的中国。可恰巧也是在这个时期，中国正好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大潮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道路开始走上了历史的进程。面对转型的中国动画人也开始选择脱离体制走向市场，迫切需要学习国外的经验也情有可原。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从80年代起，中国的动画片也开始走入了工业化的流水线制作流程，早前很多引以为傲的传统制作风格被逐渐抛弃。可能老爷子曾经看到过中国传统动画的辉煌，对于这些传统的放弃而感到惋惜吧。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宫崎骏之后的作品中看到他思想的转变。在《千与千寻》中，误入神怪世界的千寻被汤婆婆用魔法夺走了自己的名字，同时自己的父母也变成了贪婪的猪。而所谓贪婪的猪，其实就是资本体系里底层人民的真实写照。但在这样的环境中，总有一丝希望像小白龙一样照耀着自己，那是希望，也是心中的理想。所以在宫崎骏看来，心中理想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已经渐渐远去了。他们很清楚，曾经自己发自内心尊敬的中国动画已然无法继续在艺术之上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了。也许这一刻就是一切的转折点，昔日的左翼青年们也最终成为了吉卜力做纯粹动画的老爷爷们。2015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开始推动战争立法，引发了日本民间的强烈反弹。宫崎骏在公开场合强烈批评安倍晋三，同时也强调日本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行为是绝对不允许被遗忘的，更是不容否认的历史罪行。就像曾经自己的电影第一次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动画奖，他本人却因为美国侵略伊拉克而拒绝去领奖。当时的他是这样回应的，如今的世界正在发生着如此不幸的事态，虽然得奖也无法感受到喜悦，这真是很悲伤的事情。可见此时的宫崎骏仍然痛恨着战争，反战的血液其实一直流淌在宫崎骏的身上。就像《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这部电影，故事开始于二战末期，经历了母亲去世的少年真人跟随父亲从东京搬到了乡下的母亲家，同时这里也是父亲的军工厂，他和父亲的再婚对象同时也是母亲的妹妹夏子阿姨生活在了一起。电影中的这一切像极了自己年少的经历，而片中处处强调真人所处的是一个极恶的世界，很快将陷入一片火海，也映射了现实中宫崎骏对于战争的厌恶。但是自己的内心仍然存在着信仰和纯洁的热土，那里有美好的世界，有最好的朋友。从这里开始，现实与梦幻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而了解到宫崎骏这一生的人也仿佛读懂了他真正的内心世界。
很多人看完之后啊，都热泪盈眶，有的呢意犹未尽，但有的呀又觉得好像很一般，没有他以前的作品好看，看完以后觉得有点不知所云。咱们的听友里我也有看到说到，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我看完了，但感觉有点平缓啊。诶，咱说这个平缓感觉到底是什么呢？ 为什么会感觉有点平缓呢？美国的一位剧作家罗伯特·麦基也是一位编剧教练，他创作的《故事》这本书现在几乎是每个学习编剧的创作者入门的教材。他在书中有描述，脆弱的故事为了博取眼球会依附于奇观来取代实质，用诡异来取代真实，影像的奇观只能博取观众一时的欢心，只有好的强而有力的故事才能让作品推动文化的进化与发展。故事对于一部电影作品来说，很大程度上确实是坚实的基础。相信这些天很多人应该有看到 NHK 关于这部电影的纪录片，其中一开场就能看到宫崎骏口中一边念叨着哎呀好麻烦好麻烦，一边抖着腿挠头，一边憋着劲儿呢画这部动画的分镜草稿。看来就算是宫崎骏对于故事的创作也是痛苦且慎重的，需要精心的打磨，并不是有些人认为的这种能获得成就的大人物创作故事啊，肯定是喝点小酒灵感一来很顺畅快速的就能完成。难道老爷子确实是因为年纪大了创作力不行了？我们是不是就能说这部作品确实是有故事问题，所以让人有种平缓的感觉？电影其实是一门综合的艺术，角色的服装、表演、配乐的烘托、音响拟声部门的配合、背景大环境的描述、美术的运用、构图的选取、包括镜头剪辑之间产生的蒙太奇等等，这些所有综合产生的化学反应才是电影赋予人的完整的感受。自19世纪末电影被发明的那一刻开始，当时的人们可能会因为工厂里面的工人们下班纷纷走出门外，或者一列火车从远及近呜呜进站，这些都是一个固定机位的摄影机，一个镜头的固定拍摄的影像，因为这些就会啧啧称奇抱头闪躲。再到1902年乔治·梅里埃拍摄的《月球旅行记》的上映，人们发现原来电影这个东西还能讲完整的故事，并且还可以加入一些奇幻的元素。1903年火车大劫案发展了电影叙事的省略，还有时空结构的独特连贯性，而同年发行的《美国消防员的生活》又出现了最早的平行剪辑的概念，再到电影大长篇的出现，再不是十几分钟的短片，包括在之后的蒙太奇、运动镜头等等，这些现在已经司空见惯的并且在电影里面很经典的技法的出现，再到后来有声电影的诞生、大量彩色电影的诞生，还有咱们现在已经有些吐槽的 3D 电影的出现等等等等。在这电影发展的100多年里，电影的技法愈发的成熟，新的技巧层出不穷，更新换代。有数据指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电影的平均镜头长度在10秒左右，而进入2000年以后，镜头的平均长度就降到了4秒。当然这个数字不是绝对的，不同的导演、不同的风格也决定了镜头的长短。相同类型的电影随着电影的发展，镜头数量也是越来越多，而平均单镜头时长也相应的越来越短。而且对于现代的商业电影来说，平行叙事也几乎成了标配，很多商业电影特别是快节奏的电影都会采取双线叙事甚至是多线叙事，用多线交替剪辑，并且配合音乐的烘托来整体调动观众的紧张情绪。现代的好莱坞商业电影大多数都会用很成熟的模板来讲述故事，这说明人们整体对于电影的理解越来越成熟，对于电影的基础认知也越来越高，但相应的他们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商业电影对于观众刺激的阈值的上限也越来越高，所以商业电影要从各个方面想尽办法的来刺激观众，使大多数观众买账。这我们再说回来，前面咱们提到的平缓似乎就能知道一些原因了，因为宫崎骏的这部电影几乎是和我前面讲的背道而驰的。正是因为宫崎骏选择的这种各方面都克制的方式，使得让我觉得他对于这部作品处理的举重若轻。我们所说的这个克制其实体现在了这部作品中的各个大环节，包括很重要的音乐部分也是如此。
一般来说，就是我们在谈起影视作品的声音的时候呢，会把它们分成三类：对白，也就是语音、音乐，还有音响或者音效。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分类方式，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叫法，但是大致上就是这三大类。第一次看这部片子是在那个新宿的东宝电影院，就是有哥斯拉的头的那个电影院。总体来说，这部片子在声音上给我的感觉是克制。一个方面讲，就是它没有很多余的、很花里胡哨的东西。比如说，虽然它在后半边是一个比较魔幻世界的一个设定，但是这个声音除了一些很必要的视觉要素，比如说火魔法，它会用一些很简单的这种火焰的这种物质的声音，比如说像这个样子。除了这些设计手段之外呢，就大部分的声音都是比较写实的。另外一些，比如说像那些白色的就小球球，它叫哇啦哇啦，象征着人类灵魂转世的这个载体，就它本身是一个很可爱的，就是小气球一样的形象。然后呢，它和主角互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即使是给到一个镜头特写，它也没有类似于我们想象中的这种可爱的那种 Q 弹的那种很 bouncing 的声音，比如说像合成器制作的这样的一个声音。就这个是我刚才即兴拿一个最简单的调频合成器，然后用一个正弦波加上一个音调的一个包络，很简单的调了一个比较 cutie 的一个效果。但是他没有用这种东西，反而他就是最简单的用了一个很细碎的、很小的那种类似于婴儿牙牙学语的那种人声的采样的一个集合，然后来做了这个哇啦哇啦的这个声音设计。那么这是我觉得比较克制的一层含义。那么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们在看电影也好，动画片也好，我们讲的就所见即所得嘛。但是这对电影声音设计师来说其实是最难的，因为当画面给了足够多的、足够确实的、实际的、客观的信息之后，在听觉上你其实没有很多可发挥的要素，没有办法通过你加一个声音做一些声音设计，然后来让这个画面就是有更多的或者说更必要的确切的信息增量。艺术表现的时候，对这种画面去做声音设计，其实是一种我们讲就石头里榨油的行为吧，就是看似一些很平淡的东西，然后你要去做加减法，然后让它实现一个你想要的效果。从技术的方面，因为这部片子它是吉卜力公司的第二部使用杜比全景声，就是 Dolby Atmos 的动画片，第一部是宫崎骏儿子宫崎吾郎导演的《安雅与魔女》。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其实反而是第一部，就从立项开始策划阶段就考虑说我要使用杜比全景声来从一开始去设计这个东西。因为从一个 5.1 的素材去上混到全景声，和从你一开始就去设计全景声，你的这个设计和一些素材的处理包括混录可能都不太一样。而且这部片在企划阶段其实也是和东宝公司以及这个东映的这个后期制作公司去合作，花了很长的时间去调试，最后才达到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效果。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杜比全景声可以通过悬在头顶上的扬声器去用一种更加灵活的方式去控制声音，让声音的运动感变得更强。比如说你可以听到这个苍鹭的这阿欧萨基的这个飞行的声音，不只是以前比如说像杜比环绕声这种从左后飞到右后，它可以是像你头顶一样就是斜着飞过去或者怎么样的。虽然杜比全景声可以做到这样的东西，但是你在这部片子里没有很多很强的运动感的镜头去让你这么表示去设计。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个苍鹭的这个飞行是一例，那除此之外其实能用到的这种调度其实还蛮少的。那么问题来了，我们怎么样去通过杜比全景声去提高这种声音的质量呢？那么我们可以再看另外一些例子，就是以电影前半段真人进入到异世界之前的部分为例。如果你仔细去听它的声音的话，会发现很多充满了视听语言的这种声音设计的细节。首先是环境声的部分，因为这部片子的环境声其实做的不是特别的喧宾夺主，因为它非常的低，但是又你又听的又比较清，就是仔细听的话会听的比较清楚，而且它转场的细节又做的非常的细腻。这也是整个制作团队在做声音后期的时候去重点处理的部分，就是他希望通过全景声提供的这种多扬声器的技术条件更好的去制造一个空间感、包围的一个氛围感。除此之外， 比如说像影片开头那场着火的戏，男主角在跑出门之前的这个声音音响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写实的状态，但是他在跑向火的现场的这个快速移动的镜头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声音明显收窄了，或者说变闷了。这个时候声音他加了一些高切滤波器，他切掉了一些高频，过滤到了一些其他客观存在的一些声音，比如说他跑步的声音可能你基本上听不见，但是你会听到很多这种火的这样雾式的一个声音，以及就是对白的声音会被放得很大。当然这种方式在影视声音设计中非常常用，也非常简单，就是他用这种方式去很有效地起到了一个切换叙事视角的一个做法。那么这种处理方式大概在片中出现了三四次，比如说后面真人他在梦里面，他在这个河边被鱼和青蛙包裹的那场戏，也是就是因为家里人来救他嘛，然后他听到的声音也是一个自己被动物包裹之后的一个第一人称的一个比较主观的一个视角的声音。还有就是影片的后面，为了体现异世界的这个塔的主人，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大舅公那种沉浸在维持世界秩序的这种个人的精神世界里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也是会用一些这样的一个声音去做一些区别。然后再说一下这个片子的音乐的部分吧，久石让加宫崎骏的这个组合，那么这么多年下来当然也是为观众所津津乐道了。但是这部作品其实听上去并不太像他们一贯的作风，就是那种强旋律，就是特别是强主题旋律的这种做法。我看到有微信的群友是说在这部片子观影的时候很多地方有那种新海诚的既视感，但抛去就是对这句话本身的一个吐槽啊，就是我能够理解他们的描述，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觉得像新海诚呢，是因为这种声音设计或者配乐的方式代表了一种影视配乐的不同于宫崎骏之前的作品的创作方式。
五年前林木敏夫找到久石让，希望能请他继续为宫崎骏下一部作品配乐。宫崎骏没有提前与他沟通任何想法，没有透露任何故事细节和背景，只是将这部晦涩的电影给他看了一遍，然后说了一句，接下来就拜托你了。思考许久，久石让决定尝试弦乐之外的东西。本就极简主义的久石让在这部作品中发挥到了极致，而这种在音乐中追求极致的尝试对他来说也等了40年。许多电影配乐试图传递角色情绪或解释场景，这是常用的配乐思路，当今好莱坞的配乐模式大多于此。而久石让的作曲方式有些不同，他不想通过音乐去解释画面，相反他想通过谱曲激发观众更多的想象力，帮他们走入幻想的世界。或许正是这份在不同领域对创作的执着与奇思妙想，让两位天才拥有了长达40年的亲密合作。他们的相识也是源自风之谷，当时正在为电影忙到焦头烂额的宫崎骏一直不满意德间书店旗下一个唱片公司推荐的作曲家，争分夺秒的宫崎骏将音乐的部分交给了高田勋，作为新人被最后推荐而来的久石让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跟高田勋商量着完成了《风之谷》的配乐，开启了与宫崎骏电影的不解之缘。当宫崎骏下定决心再来一部时，自然也想到了这位昔日的老友。2017年，久石让在巴黎举办的一场音乐会大屏幕上，宫崎骏手写的一段留言被放了出来，上面坚定的、真诚的、认真的写了一句话：久石先生，请陪我完成最后的工作吧。
前面提到的旋律先行嘛，就比如说像千与千寻也好，天空之城也好，这些旋律已经成为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这种甚至生活的声音景观的一部分，因为大家可能在到处都可以听到这些旋律，你即使没看过宫崎骏的电影，你可能也会听到过那首主题音乐。回到这个电影，它在配乐上其实是一种去旋律化的，这个去旋律化的意思不是没有旋律，而是不以旋律去构成配乐的主体，反而是以一些更加短小的就动机或者 motive，甚至是更短的几个音，就是甚至两三个音来构成这一段音乐的一个主要部分。因为没有一个非常核心贯穿全篇的这种主题旋律，所以单纯从技术上来讲其实都是偏功能性的，因为它重点是起到了一个区分角色然后以及烘托氛围情绪的一个效果。我们可以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就首先是《Aosagi》苍鹭，它其实最核心的就是两个音，就咪西这两个音，这一段配乐的基本上都是以这两个音为基调的一个延伸或者说变奏。 还有一个段落就是男主第一次跟他的后妈也算小姨吧，那个Natsuko-san就是夏子，跟他一起坐车往他那个老宅里走的时候有一段，那段其实也是就很简单的三个音的一个变奏，降拉嗦然后咪，然后降拉嗦降西，反正这三个音的不断循环。基本上就是以这个拉嗦咪或者拉嗦降西，这六个音为一个动机，然后在此基础上去做一个发展，就这是今天配乐非常常见的一种手段，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主题式的或者说简约化的。那么另外主角在这个异世界 Kiriko-san 的这个家里就是上厕所的时候，就是他抬头看到了这个月光照进屋子里，那这段他这个音乐你很难不联想到就是贝多芬的著名的那个月光奏鸣曲。那这些做法其实是一个比较极简主义式的吧，或者说比较有代表性的像极简主义的音乐家就 Steve Reich 史蒂夫莱奇，他的作品就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然后就是那首可以说是本片点题出现的那个主角曲 Ask Me Why。 这首曲子一共出现了三次，在OST 就是原声专辑里面其实也对应了不同的子标题，第一次出现的这个副标题是散开，也就是真人第一次来到乡下避难的时候，第二段叫做 Haha no Omoi， 就是母亲的思念，就是他第一次看到书桌上就是妈妈给他留下的那本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那本书，然后第三次是在结尾大伯父留给真人的13块白色积木嘛，当然有很多解释，比如说这13块积木象征着宫崎骏的13部电影。这三段音乐大致相同，但是整体微微有些不一样。但是这三首曲子 Ask Me Why 这首曲子本身和它其他的配乐相比，就是这首曲子的调性明显就更加的明亮很多，就是它可能大调的东西用的比较多一些。我给大家简单的扒一下，大概像这样。一个 G 和弦，然后三级小E小，然后二D， 然后一个 C， 然后 so so re so so re so so re so so re so， 然后一直重复这个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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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re so re so re。然后他用这个最基本的结构，可能有中间编曲旋律有一些微微的调整，然后来去作为这个主角 Mahito 就真人的这种可以说心境的一个变化。
这部电影如果只是说他的表面故事，其实能很简单的一句话概括，就是一个男孩去异世界找妈妈的故事，而男孩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一些冒险，最终成功返回。其实很多好莱坞标准商业大片也能一语概括。那么按照这种商业大片的逻辑，为了让电影吸引观众，这里就要制造内部与外部的矛盾，制造各种铺垫还有反转，并且运用平行叙事来加快节奏，音乐的烘托铺满让情节紧张刺激。但是这部影片通过在平缓叙事的过程中加入各种细节留白和意象化的表达。先说影像和美术上的，比如电影中加入了各种动作或者生活的细节，其中有这么一段描述，小男孩为了对付苍鹭自己想办法制造弓箭，如何削砍竹片制造弓，如何砸掉钉子头制造箭头，又怎么给箭支的尾部装上羽毛。再比如开场男孩得知母亲工作的工厂大火，急速下楼又手脚并用的急速上楼穿衣服等等各种的小细节，就是这些在故事讲述过程中展现了大量的生活动作的细节，使得我觉得这个世界真实可信，里面的角色是真的活着的角色，他们也是真的在表演。还有意象化的镜头的组接，比如男孩悬浮在水中由小变大，最终浮上水面躺在自己的床上，男孩主观镜头在火中奔跑等等。还有漂亮的充满仪式感的空镜头大环境，比如男孩刚进入异世界后从山头上看到广阔的平面上有一小小的
一丛树。紧接着我们发现其实这丛树并不小，而且很高，树前有两块水平的巨大的石头垒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方形空间。而在这之前呢，是一扇小小的金色的门，门的两边两溜围墙。而当男孩靠近这个金色的大门后，经过男孩身形的对比，我们又发现这座金色的大门原来非常的大。那么以此类推，那丛树林也是非常的巨大，而且直插入云。这一组镜头的运用充分展现了大与小的对比，并且用对称式的构图来展现充满仪式感的暗示。其实这种大小的对比在全片中还有很多，而且并不只是存在于我说的这种空镜或者大环境的氛围描写里。男孩被小姨带回娘家祖宅，祖宅中的佣人是一群老太太，但这些老太太全都是有别于正常头身比例的三到四头身，他们的脑袋很明显要比年轻人的脑袋大一圈。这是为什么呢？熟悉吉卜力作品的人很容易联想到《千与千寻》中钱婆婆和汤婆婆的大脑袋，会想尽办法说明这其中有某种联系。但抛开这个不谈，其实更大脑袋能让这些角色表现出更有意思的面部细节。而另一方面，纯属我个人的猜测，单纯从一个绘画者的趣味上来讲，宫崎骏或许也更喜欢描绘老人。这里说个题外话，很多学习美术的艺术考生，其实也包括现在的我，都更喜欢画老年人。为什么呢？对于考生来说，老年人面部的细节更多，考试更容易出效果，也更容易拿分。而对于我来说，相比起年轻人光滑紧实的面部，老年人的面部会更有趣味性。我个人特别喜欢吉卜力的动画中对于吃的描述，这部作品其中有很长一段来描写火美怎么切开特别大片的面包，怎么涂抹黄油和厚厚的果酱，整个把脸都要盖住，啊呜一口咬下去，呼得满脸都是红色的果酱。它既是对于生活细节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又有着夸张和大小对比。影片中段现实世界的老太太们叙述太舅宫建造的石楼，其实最初内部的基底是一块从天空落下的陨石，陨石的内部是镂空的，上面布满了不规则的洞。后半段男孩在异世界也进入到了这个石头的内部，其内部的形状也是不规则的，而且崎岖弯绕。当男孩要去见自己的太舅宫，男孩穿越的类似另一个维度的通道时，通道口整体的形状呈等腰的梯形，颜色淡白泛黄。男孩穿过时，这个镜头也是对称式的构图。穿过通道后，男孩来到一个空旷的空间，左右两边也是对称的，两边有两溜对称的拱廊，一面透着暖暖的白光，另一面呢是黑色的黑暗。对称构图和各种几何线条的运用很明显地表明有人造物的体现。那么与之相对的是不是就是不规则空心陨石？那这个空心陨石是不是就是自然的造物呢？这是不是就说明自然造物与人造物的对比呢？但是这个陨石真的就是自然造物吗？男孩从正常的我们现实的世界的地面陷入，然后从异世界的天空落入异世界的地面，那么从现实世界的天空砸下来的这块陨石又是从何而来呢？
还有这个异世界到底是个啥？这个异世界我觉得像西方的天主教说的 Limbo， 就是林伯玉。当年我还写过一篇林伯玉的论文，就是他是天堂地狱之间的一个中转站，就是很薛定谔的，就不生也不死，就是一个很模糊的一个地带，然后里边有排着队的亡灵，或者是上天堂或者下地狱啊，它是一个中转站。我感觉这个异世界就感觉像个 limbo， 那个陨石应该是象征着艺术，艺术缪斯之神吧。舅公通过艺术的力量建造了一个看似完美的世界，希望自己的应该是曾外孙吧去继承他的衣钵。但是我看到这儿特别感动啊，这个异世界坍塌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异世界就是宫崎骏和他的师兄高田勋所建立起来的动画世界，因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嘛，他的身上最大的标签啊，无论是反战还是环保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一辈子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希望这个世界非常美好，但是动画改变不了这个残酷的世界啊，这个坍塌了其实是他自己把他毕生的事业给解构掉了。所以看到这儿其实我是最感动的，一个老人把自己生前的所有的成就全部都推翻掉啊，当然最后他又重新建构了，他解构了之后又建构，就是火美说的那句话嘛，说他不后悔生下了真人，就是这句话其实也是宫崎骏内心所说的，他不后悔建立了一个完美的动画世界啊，虽然他知道没啥用啊，但是他就想走这样的人生，可能让他再选一次，再投一次胎，他还会选择走这条路，里边带了一些悲壮的气息啊，看到这儿其实我是非常感动的。
纵观宫崎骏的动画生涯，高田勋的名字几乎贯穿始终，他是宫崎骏最重要的人，是教会他如何制作动画的前辈，是想要超越的目标，是激励自己不断创作的动力，是经常将自己气个半死的损友，更是在此之前的每一部长篇动画不能缺少的灵魂。就像宫崎骏曾经被白蛇传说启发想要做出严肃的动画片一样，高田勋也有一部同样重要的作品。高田勋的父亲曾经在二战期间担任过冈山一中校长，战后就任教育长，因此在那个战乱的年代，高田勋依旧接受了很好的文化教育。他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法文科，也因此接触了当时极为先锋的法国动画大师保罗·格里莫的《斜眼暴君》，而这部作品就是大名鼎鼎的《国王与小鸟》的雏形。高田勋被动画中严肃的表达深深震撼，因此决心从事动画工作。宫崎骏加入东映动画时，高田勋已经凭借自己的才气崭露头角。对于动画相似的理念，同样受过高等教育，宫崎骏若干年后回顾那段往事曾说，那段日子自己遇见各种各样的人，包括高田勋导演，不只是他，是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教会了我许多事，也捶打着我的弱点，与其说是工作锻炼了我，不如说是某件事锻炼了我。其实我不想参与斗争委员会的，可别人说你话多你就上吧，于是就上了。如果这样的话，负责任会全部推到我的身上。正是因为这个时候我遇见了阿普，阿普总会在最关键的时候睡而不起，就算我说我和公司有点矛盾啊，你快起来，他也会哇的不肯起来。当我们双方随着年龄增长都变得更加固执和疲惫，我们开始谈论政治，但是就如阿普所说的，我们是伙伴，我们那个时期真的是伙伴啊。有一段时间我们对自己的工作真的很有热忱，我真的很庆幸我们有过一起全力以赴的日子。宫崎骏在制作动画时一直在两个念头间摇摆，其一，那是电视每周播放40部动画作品，他们对孩子们的生活真的有那么必要吗？其二，以一个创作者的本能，宫崎骏总是思索着如何创作出有趣的作品。作为动画创作者，将激励过度的卡通影片放在儿童面前时，他们会失去自己选择的能力，变得只能被动接受了。这么做会造成什么后果呢？现在虽然还看不出来，但它着实让人感到不安。于是宫崎骏一面怀着戒慎恐惧的心情，一面创造着以勉励为目的的作品。两个人各自以自己的理念来完成着未来几十年的创作，从东映到吉卜力，宫崎骏也从一个崇拜者到追赶者。他从未觉得自己超越过高田勋，但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啊，他们彼此对待作品表达分别有了自己独特的语言。我想当铃木敏夫提出《龙猫与萤火虫之墓》同时上映的那一刻，就是那块落入异世界的真人注定不会接管的陨石空间最好的写照。无论是宫崎骏毕生追求的动画之道，还是成长于特殊时期下的命运枷锁，活下去是他人生的主旋律，做下去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部人生电影的意义所在。
其实看第一遍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部电影还是蛮好懂的，但是呢它又可能跟宫崎骏以往的一些作品不太一样，但是它其实整个比较任性的架构，比较任性的一个叙事的一个架构的话，它其实跟起风了也还是有点像的。说白了，起风了这部作品其实宫崎骏他也是按照他最后一部电影去制作的， 当时这么说，但是应该也是这么认为的，他总不能说是为了宣传手段嘛。所以他其实整个架构还是蛮晦涩，但是其实说白了啊，我觉得宫崎骏的动画电影他一直都是很难懂的，每一部作品其实你要真正去深挖很多东西也是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只不过是说他之前的一些作品很聪明的利用了一些故事的叙事的技巧，去让大家如果不想去思考的话，我就当成一部很有童趣的、很好玩的、很有趣的一个故事来看。我打个比方吧，《千与千寻》大家都觉得很好懂，对吧？就是讲述一个少女冒险去救变成猪的父母的故事，对吧？但它其实背后可以去探讨什么日本泡沫经济十年的反思啊，《繁花》背后啊，它其实是一片虚无啊，你不工作就会消失啊。所以宫崎骏动画的每一个符号，它都有它代表的含义在，只不过是说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宫崎骏他是想把所谓的一些叙事技巧在影片的一些场景的段落，它会缺少一些因果啊、片段化啊，或者是非线性叙事啊，因为它整部电影它想更服务于探讨主题，比情节顺畅本身要重要，而且它剧情本身它是探讨生死的，可能也会显得没有那么童趣吧。所以说当时我看第一遍的时候，我其实已经是非常喜欢了，然后到看第二遍的时候，我就是去挖一些细节，然后是带着问题去看的。我不希望它是最后一部作品，因为黑泽明他拍完他最后一部电影以后，他其实还有在制作一部电影，但是他那个制作电影的过程中他就实在是身体扛不住了，过世了嘛。所以说我当然是希望宫崎骏就是长命百岁，然后可以啊继续拍，继续做更好的一些宫崎骏的作品，然后留给我们以后去慢慢的回味也好，然后去欣赏也好，去深挖也好。老爷子比较任性的剥离掉一些故事叙事的技巧，那所谓叙事技巧就是影片的一些场景段落啊，它缺少因果啊、片段，还有非线性叙事。所以整部电影的服务它是以探讨主题比情节的顺畅本身还要重要。
许多人会自然地带入这是宫崎骏最后一部作品的角度来思考，但将视角扭转到更早以前，用尽全力与高田勋一起创造出属于他们二人的告别作，或许才会看到一个更加完整的故事脉络。铃木敏夫希望能像当初《龙猫与萤火虫之墓》一样，让两位巨匠再次同一天完成最后的作品，光荣退休。两人那时都已是封笔状态，虽然最终没有如铃木敏夫所愿，习惯脱妻的高田勋任性地用了8年的时间创造了《辉夜姬物语》，另一边的宫崎骏则第一次尝试将真人事迹《零式战斗机缔造者枯月二郎》的故事搬上银幕。因为早在那部作品的时候，他便想借助那个特殊的角色表达自己的一生。他造飞机的父亲，他因结核病去世的母亲，对战争的痛斥，对人类未来的思考，启封了本就浓缩了宫崎骏人生的表达。即便他反复隐退复出，他也是真的奔着这次是最后一部长篇动画的决心在创作。在做起风了之前，宫崎骏一直抱怨自己被时代追上了，这个世界无论物质方面还是精神方面都只会更加匮乏，那我们还要制作什么电影呢？一部奇幻电影，一部小女孩的故事，我不认为这就够了。起风了讲述的是新时代的风起云涌，是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努力生存的故事，这部电影一定要成为我们对这时代种种变化而给出的答案。所以在起风了制作完成的那一刻，宫崎骏不出意外地再次宣布隐退，终于可以着手制作自己构思了许久的毛毛虫菠萝。转化心境的宫崎骏破天荒地决定采用了自己过去嗤之以鼻的 CG 动画，像个初学者一样去接触最新的动画技术，不变的依然是那份对细节的较真和不想丢人的决心。可作为像他一样的创作者，一旦动笔，表达欲望就宛如毒药一般蔓延全身，一定还有这个时代大家渴望的东西存在，只不过大家还没有发现。可如果做长篇的话，又要被人吐槽了，自己现在年纪再加上5年就80了，话说这挺有意思的，不如去试试看。但总不能就抱着这么随便的想法就开始做，一定会深陷其中遭遇不幸的，还会给别人添麻烦，把人急死了都说不定。哎，真的，对于电影导演来说，隐退或许根本不存在，这是宫崎骏过去屡次留给自己的解释。但这一次甚至连铃木敏夫都不希望他画下去了。是啊，毕竟年龄的增长是他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幸好年长宫崎骏2岁，在东映动画时期就一直合作至今的色彩师宝田道士鼓励他再做一部吧。于是宫崎骏再次找到了铃木敏夫， 提议绘制20分钟的分镜再做判断。他想起了从10岁起就阅读至今的那本《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在他的自传中曾这样提及过这本书。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初次翻开他的感受，心中毫无缘由地涌起一股怀念之情。那么，真正的一部长篇动画，就由他开始吧。
故事的主人公是15岁的本田润一，但大家都喜欢称他为小哥白尼。小哥白尼的这个绰号是他刚大学毕业的舅舅给他取的。小哥白尼的父亲2年前去世后，他和妈妈就搬家到了郊外的舅舅家旁边，他的舅舅也总喜欢来找他聊天玩耍。小哥白尼会跟舅舅分享他学校发生的种种事儿。他的一位同学叫浦川，个子大大的，但偶尔还要旷课在家帮助妈妈做炸豆皮，赚的钱来养育弟弟和妹妹。浦川是个内向的孩子，即使他的同学嘲笑他身上的油烟味，直呼他为炸豆皮时，他也不回应。有一天，一个同学实在气不过，想要教训教训那个总是带头嘲笑浦川的山口，却被浦川死死拉住了。小哥白尼对舅舅说，看到这一幕，我突然很感动。舅舅在给小哥白尼的回复中写道，我很欣慰你会有感动的情绪，你必须珍惜自己的感受和深深感动的事儿。如果你不这么做，即使我和你的母亲期望你成为了不起的人，即使你自己也想成为了不起的人，恐怕也只能成为一个看起来了不起的人。小哥白尼似懂非懂地记住了这些话。有一天，浦川旷课在家，小哥白尼这次选择去往他家，想要帮他复习落下的功课。当他敲门，浦川的妈妈来开门后惊喜地说道，呀，我家儿子还有朋友呢。只见浦川从里屋出来，身上穿着巨大的围裙，看见小哥白尼有点意外。小哥白尼说，马上就要考试了，我来帮你复习一下你落下的功课。浦川聊了几句之后就说，我得帮我的妈妈了，转身便操作起旁边平台上一个大大的机器。浦川熟练地操作着轰鸣的马达，一边照看着旁边滚烫的油锅，熟练地用筷子整理着炸豆皮，一边把炸好的豆皮放在架子上码好晾干。小哥白尼这时心想，浦川真厉害，我要是也能熟练地操作这个马达就好了。小哥白尼呆呆地在他家待了一个下午，看着浦川炸好豆皮，还要照顾自己的弟弟和妹妹，还有生了病的炸豆皮伙计也要照顾。他觉得眼前的景象好像很不一样，他也深深地记着那轰鸣的马达。舅舅后来问小哥白尼，你知道你和浦川的不同在哪里吗？小哥白尼想了想，缓缓地点了点头。舅舅说，那你肯定会说，不该这样，但世界上就是有这样贫困的人，也有你这样出生就不用考虑这些事儿的人。世界应该让所有人过得更平等，但请你记住，这是我们时代最大的问题。大多数人都是穷人，但这还不是你跟浦川最大的区别，这个问题也留给你。之后有一天，小哥白尼像是发现了什么答案似的，跟他舅舅分享。他用了一个比喻，他说人类社会好像一个奶粉罐，他有一天半夜突然醒来，好像忘记了刚才做的什么梦，总之就开始思考奶粉罐。我们家用来装鲜贝饼干的奶粉罐，是因为刚生我的时候妈妈的奶水不足，才买来奶粉喂饱我。我就对妈妈说，那澳洲的乳牛也算是我的妈妈。奶粉罐上画着澳洲的地图，我就在入睡的时候想象着澳洲的牧场、乳牛、奶粉工厂、港口、汽船和其他东西。我就想到了舅舅你曾跟我分享过的牛顿从苹果当中学到的引力这回事儿。原来奶粉在到我嘴里之前，要经过照顾奶牛的人、挤奶工人、运输牛奶的人、做成奶粉的人、装罐的人、开卡车的人、驾驶火车的人、卸货的人、看仓库的人、商人、广告人。就这样想着想着，我又睡着了。舅舅听他说着这件事儿，非常开心。他说小哥白尼有了真正的发现，所谓奶粉罐，其实就是学者口中的生产关系。为了生存，需要很多东西， 所以必须使用自然界诸多材料制作各种东西，即使只是取得自然界的材料之后直接穿或者直接吃，还是得狩猎、打鱼、开山垦地，总之得工作才行。从未开化的时代起，人就一直互相合作、分工，不断的工作，唯有这么做才能生存下去。学者将这种人与人互为伙伴的关系称之为生产关系，而这就是你们和浦川真正的区别。浦川不像那些出生就有学上，也不用考虑学费怎么赚的孩子，他们在穷苦的环境长大，有很多人长大之后知识还不如你多，几何、代数、物理这些科目到了中学以后才教，他们往往连非常简单的知识都不知道，对于事物的偏好也多半不入流。光从这一点来看，你难免会觉得自己比那些人更高一等。不过换个角度看，他们才是扛着这个世界的人，他们远远胜过你，是很了不起的人。你想想看，世人生活所需的东西都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即使是做学问、艺术这些高尚的工作所需的东西，同样都是他们付出血汗制作的。没有他们辛勤的劳动，就没有文明，世界也不会进步。舅舅又想到前几天小哥白尼跟他分享的，同学们那天在一起讨论着、赞叹着拿破仑在战场上战无不胜的强大。在他24岁那年，他在大革命的战乱中发挥军事长才，一跃成为少将，又在接下来的短短10年内百战百胜，一统江山，登上了王位，成为了法国皇帝，不可谓不威风。那时他只有35岁。但是小哥白尼，当我们纵观伟大的历史，就会发现，以前在你眼中显得巨大的伟人英雄，说穿了，不过是历史洪流当中漂浮的水滴。如果不和这股洪流紧密相连，再怎么非凡的人做的事都是虚无。拿破仑在那之后，为了不断巩固自己的势力，开始增强自己的权力，他开始禁止法国和英国通商。然而当时英国独占世界的海上贸易，不和英国通商并不会让英国尝到甜头，反而是让欧洲大陆的几千万人吃苦。后来欧洲人连每天要吃的砂糖都不够。就这样，拿破仑却又成为了无数人憎恨的人。当权力危害世界，则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我想，称为英雄之人，是为世界和人类创造价值的人。今天分享的最后一个舅舅和小哥白尼的小故事，也是小哥白尼跟舅舅分享的第一个发现。有一天，舅舅和小哥白尼在楼顶上看着城市当中的人，银座街道上排着长队的汽车，骑着自行车穿流马路中的人，躲着车流的小男孩。此时天空中正下着雨，雨水从上而下洒播在城市当中的所有人身上。小哥白尼突然说，人就像分子一样。这天后，舅舅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这样一封给小哥白尼的信：听到你说人像分子一样这句话，我的心热了起来。小孩子的想法就像历史当中的地中说，什么都以我为中心。我的舅舅，我的家，我爸爸的同事，我上学时要走过的街道。但很少像你这样深刻体会到自己不过是广大世界的一份子。你就像是提出地动说的尼古拉斯·哥白尼先生一样。哥白尼认为自己居住的地球是浩瀚宇宙当中的天体之一，在宇宙当中转动。其他人则认为自己居住的地球稳坐在宇宙中央。其实这两种想法不只出现在天文学，当我们思考世界，当我们思考人生的时候，也一样摆脱不了。今天你深刻体会到自己是宇宙当中的一份子，真的算是件大事儿。那么以后我就叫你小哥白尼吧。小哥白尼就这样在以宇宙并非绕着地球转动的心之下，在星球的运动和关联之中，在人与人的羁绊和影响之中，在思考着战争的无意义和生产的价值之中，慢慢开始想着自己的人生要怎样度过。这就是吉野源三郎在将近100年前写就的《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这本小说。在电影当中， 真人无意间翻看了这本他死去的母亲留给他的书，点点眼泪留在了这本书间。但我们当时无从得知真人到底读了什么，电影当中也没有展现这本小说的故事。但我想，在我刚才的讲述当中，大家也能够感受到，这部小说当中对于人的生产劳动的价值、战争、人与万物之间的联系等等这些引人深思的问题，宫崎骏都有自己的回答。而唯一没有回答的是母亲在小说中的空白页留给真人的那个问句：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在小说当中，恰巧的是小哥白尼的妈妈似乎做了这个问题的回答。妈妈有一天跟小哥白尼说，她总会想起中学的时候，有一天回家路上，在一处漫长的石阶处遇到了一个老婆婆，老婆婆勾着沉重的包袱走在她的前面，她的衬裙下露出纤细的小腿，她一手要拿包袱，另一只手用雨伞做拐杖，一步一个石阶慢慢的上，每上三四层石阶她就要休息一会儿。妈妈当时心想，如果我帮她拿包袱就会轻松些，可每次老婆婆休息的时候，她想上前又总觉得时机不对，会打扰婆婆专心的爬石阶。想着且犹豫着，她终究没有帮老婆婆拿包袱，而是跟在她身后一起慢慢爬完了石阶。此刻妈妈对小哥白尼说，我不忍心看着老婆婆吃力的样子，想帮她拿包袱，可是这个念头只在脑海里打转，并没有真的付诸行动。每次这么想，总觉得自己真的犯了大错。难得我有助人的善心，但这份善心在老婆婆爬完石阶之后也便没有什么意义了。虽然这只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还是觉得很后悔。时过境迁之后，再怎么回想也无法挽回。
小学时，宫崎骏就在教科书上读到小说节选，不久后偶然在家附近的旧书店再次看到并买下，从十岁一直读到七十多岁，这本书对他有着非凡的意义。当然，与这次电影更相关的是另一本书。
但这个故事本身的框架是来自于一个爱尔兰作家，叫约翰·康诺利，写了一本《失物之书》，和这个片子还真是非常非常的像。也是二战的时候，一个叫 David 的男孩，妈妈得了重病，然后去世，他的父亲又再婚，然后他就对这个继母就有很多嫉妒憎恨，产生了很多幻觉，可能后半段是一些暗黑童话吧，和这个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还真是非常的像。你可以把异世界想象成一个暗黑童话的一个合集。
世界末日已经越来越近了，人类越来越没自信了，宫崎骏拿出新长篇动画的企划书，希望能在东京奥运会前完成。林木，不管你用什么炼金术，请务必把这部动画的钱筹出来。拿到分镜本的铃木敏夫看后暗暗惊叹，真是一个精彩的故事。但越是如此，反而让他更加警惕起来。过去有太多成名的导演晚年作品口碑不佳，遗憾收场。铃木敏夫不希望早已功成名就的宫崎骏失去了过去积累了几十年的名望，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不能让老家伙继续下去了。就当铃木敏夫来到宫崎骏的工作室，宫崎骏为他冲下了一杯咖啡的那一刻，铃木敏夫心中突然翻涌起了一股无缘由的情愫，眼前这个为动画奉献了一生的人早已下定决心了，那就再帮他一次吧，无论好坏，无论生死。铃木敏夫苦笑着打趣道，其实现在开始也许也好，要是宫崎骏你分镜画完就挂了，这部电影肯定火了。宫崎骏回答道，那我岂不是不死都不行了。这就是那个动画之神的觉悟，这次他必须要做好万全的准备。距离完成上一部最终之作起风了的创作已经过去了四年多，如果过去将自己的人生映射到了别人身上，那么这一次就干脆创造一个自己吧。尚未发表的动画的遗憾，吉卜力的未来，人生的选择，濒临破坏的世界，以及对母亲的思念。我隐约觉得可以见到他，要是能见到母亲， 我希望她还是那个年轻漂亮的样子。我还没有理清对母亲的情感，有时候我会想，她虽然生了病，但要怎么样才能过得更充实呢？过去的作品，宫崎骏将自己对母亲的思念频繁投射到诸多女性角色之下，这是他心里一直遗留的遗憾。能在母亲最美的时刻与她相拥，该多好啊！人类终究逃不过生死，越是到了这个年纪，宫崎骏越是频繁地参加身边人的葬礼，送别友人离世，他总是觉得自己会比这些人先走一步，可最终向他袭来的只有莫大的伤痛和时日不多的警醒，这其中包括了让自己做下去的宝田道士，以及一生挚友高田勋。宫崎骏早就打算在这部作品中为他们绘制形象了。高田勋原本以真人人生导师的身份登场，在他离世后，不得不重新构思起了新的剧情设定。寻找高田勋是过去几十年宫崎骏创作的习惯，甚至连字迹他都会模仿。铃木敏夫称这是宫崎骏的单相思，只要他还在创作，就无法逃离高田勋的支配。高田勋一直在宫崎骏之前的作品中出现，直到起风了制作期间，即便宫崎骏和高田勋不再互相传递信息鼓励，但对宫崎骏来说，只要知道高田勋存在，就能对他心里起到振奋作用。这是第一次宫崎骏必须真正独立地完成一部电影了。脑海中的高田勋虽然不会回应，但感觉就在那里，他不会简单做出回应的，但依旧还是需要交流，因此便有了对话。这不是一个基于理性构思的东西，宫崎骏试图将自己的天灵盖打开，这是独属于他的思考方式。从脑浆里搞不清楚什么的地方，黏黏糊糊当中跑出来的东西，是最本源的原始部分，是从爬虫类时代就开始携带着的部分。因为非常具有攻击性，如此要过人类的生活，不加以控制是不行的。因此，正常情况下，天灵盖是不会打开的，也就是脑浆深处的盖子。一旦打开，再回到日常生活，就会变得非常棘手，会觉得大多数的事情都无关紧要。但为了能得知身处另一个世界的高田勋会说些什么，宫崎骏必须要这么做。
但其实老爷子从很早开始就已经想逐渐摆脱这种叙事模式了。虽然我们津津乐道老爷子的天空之城、风之谷、龙猫，甚至是千与千寻，但他从千与千寻之后，其实故事的剧情里已经几乎没有了具象的政治隐喻和讽刺，国家关系与冲突，两方的史诗交战的大场面，也没有了影片高潮处激烈的空战，没有了在天空堡垒里与坏人斗智斗勇，在将要崩塌的天空之城中怎么惊险的自救，甚至被许多人认为最简单最童趣的龙猫的故事里，其实也安排了高潮处的丢孩子和找寻孩子这种调动情绪的情节。当大多数创作者，包括一些年轻的创作者，还需要依附故事中的外部或者是内部矛盾烘托和推动，顶着观众的情绪时，宫崎骏用了一种比较克制的方式，化繁为简，展现在观众面前。以前我和逼哥聊过，很多大师都会有一个转折点，在年老之后，作品会逐渐变得特别的私人和晦涩难懂。但这部作品令我松一口气的是，宫崎骏并没有只是单纯了为了自己私人而创作这部作品，使得这部作品非常晦涩，他始终是怀有服务更广的年龄受众的心。我们现在所有的认为这部作品里晦涩的部分，是因为我们自己认为这部作品一定会很深奥，我们想从主线故事之下解读出更多的东西。但是不理会我前面说的这些年龄段更小的孩子，却完全可以从表面的故事中获得乐趣，对男孩救母亲的故事看得津津有味，对男孩制作弓箭的各种细节一探究竟，也能对香甜的果酱面包咂咂口水。有人说这部作品中出现的13块积木隐喻的是宫崎骏13部作品，而这部作品中各种的小细节都透露着能印证以往作品的蛛丝马迹。但是对于通向城堡闪现出的一排排长长的灯光，还有这长长的通道， 就是《千与千寻》里的通道。影片里巨大脸的老人和《千与千寻》里汤婆婆如出一辙，可爱的哇啦哇啦就和《龙猫》里的灰尘精灵、《幽灵公主》里的树精一样，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些，我其实更愿意称之为这是一位成熟的创作者在作品创作过程中展现出来的优秀的设计直觉。他运用自己几十年的人生经历、生活体悟还有创作经验，可能有对于美学和创作的思考，对于战争的反思，也有对于自然的敬畏等等，把这一切综合在一起内化之后向人们展示出来。如果说那十三块积木真的是宫崎骏以往的所有作品，那么小男孩从异世界带出的一小块石头，是不是也可以想象成是从神创之地带到我们这个现实世界的天取之物呢？就像普罗米修斯从奥林匹斯山倒出的小小火种一样。因为影片中就有表达，哪怕世界如此残酷，但仍有值得为之努力的地方。也像宫崎骏他自己说的那样，向孩子们传达这个世界是值得活下去的，是我工作的根基。
创作就像大脑垂下的一根鱼线，这次等待格外久，但好在代表着高田勋的大舅公上钩了。给大舅公配音的火野正平完成最后一句“真人回到自己的时代吧”这句话时，宫崎骏让他重复了许多次。他希望可以用悲鸣的声音喊出来，尽量传得更远一些。他沉默着，用最大的音量，通过真人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那块从高田勋世界带回来的，不属于过去十三部有高田勋参与过痕迹的全新的积木。当我们走进宫崎骏的人生，了解了宫崎骏的动画，是时候进入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第三重宫崎骏的故事中了。这个故事嵌套了许多宗教文化符号、神话故事与时代隐喻，在片段式的呈现中成为了许多人看不懂的原因所在。接下来我们将其中一些关键信息重新串联，你会发现一个浮停在妙趣横生下的残酷的故事。
在我们熟悉的文学作品当中啊，常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动物符号。这些动物呢，很多是来源于古老的图腾，也有一些呢，是主人公自我人格的夸张或者变形。在宫崎骏的作品当中呢，也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动物。比如说，《幽灵公主》中的野猪和白狼，《千与千寻》中的白龙，还有《波妞》中的金鱼啊等等。在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这个动画片中呢，主要涉及的动物符号呢，就是像鹦鹉啊、鹈鹕啊等各种各样的飞禽。 其中贯穿全篇最重要的一个飞禽呢，那就是苍鹭了。我觉得这个苍鹭的地位啊，有点类似于爱丽丝梦游仙境当中兔子先生对爱丽丝的那个相互之间的关系。在古代日本呢，这个鹭鸟呢经常栖息在像湖泊呀、池塘啊、稻田啊这些地方，所以说农民们对于这种禽类是非常熟悉的。因此呢，鹭鸟也经常出现在日本的民族和民间文化当中。比如呢，自平安时期的1068年，就是日本的第71代天皇后三条天皇继位之后，日本的东京浅草寺呢就会开始定期举行名为白鹭之舞的祭奠游行。这个1068年大概对应我们国家什么时候呢？我举个例子啊，水浒传当中的第一回，张天师起攘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它发生的日期呢是嘉佑三年，就是公元1058年。所以说日本平安时期的1068年呢，就是比洪太尉误走妖魔晚十年，也是类似于我国的北宋时期。在白鹭之舞的祭奠活动当中呢，这些跳舞的舞者呢会扮作白鹭，伴随着那些庄严的笛声啊、鼓点呢、就开始跳舞了。这样的目的呢，其实是为了能够去病消灾。日本的天普大学的文学教授叫永井真理子，他的观点是，目前已知日本文学当中最早出现鹿这个文化符号的可能是古世纪。古世纪这本书非常重要，这本书呢我们目前是认为它编纂于公元712年，被认为是日本的第一部史书。在这部书当中呢，就记载过一个日本的古代的王子客死他乡，然后灵魂变成一只白鸟的故事。这个故事里虽然没有明确的写出这只白鸟就是鹿，但是经过众多日本的学者的学术考证呢，他们认为这个白鸟很大可能上就是这个鹿鸟。因为这个鹿鸟啊，有纤长的脖子，有细长优美的长腿，然后外形呢跟仙鹤呢都有些相似，所以说鹿鸟啊也经常代表着好运啊、宁静啊，然后又有一些神秘。同时呢，在日本文学作品和浮世绘当中呢，鹿鸟也经常作为纯洁和引渡的象征，它象征的神使，尤其是苍鹭啊、夜鹭啊这些颜色稍微比较饱和度低一点的这些鹭鸟呢，它们就常常与死亡挂钩了，并且会出现在日本的葬礼仪式当中。关于鹭鸟和日本的民间当中冥界意象的关联呢，至少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江户时代呢有一个传说叫做青鹿火。青鹿火这种妖怪呢又称为五味鹿，它是说那些夜晚栖息在树上，然后羽毛发出青蓝色灵光的那种鹿鸟，被古代的日本人认为能够保佑五谷丰登和家人平安。目前有学者认为这种鹿鸟呢很有可能是那些天亮才出现的鹿鸟与夜色相融合，在野外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些灵火的现象，所以让人们总能联想起它是否是代表着生死轮回啊，暗示着一些死亡相关的录像。因此啊，这个青鹿火的火呢也逐渐的从那种尊贵纯洁的火呢变成了怪异之火。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在日本的文化语境当中，白鹿象征着纯洁，苍鹿象征着轮回和死亡，所以电影中出现的苍鹿正好就反映出宫崎骏在设置过程中的一种巧思。我们都知道古代日本文化很多都来源于中国，那么在中国鹿鸟象征着什么呢？我们最熟悉的鹿鸟莫过于杜子美的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其实从古至今中国文人们也特别喜欢白鹭，一方面是因为它确实长得非常漂亮，颜值很高，另一方面又因为白鹭的鹭同福禄寿的那个鹭，所以呢又称为福禄。古代人认为它是一种祥瑞的象征。春秋战国时期啊，庄子有一个神仙朋友叫列玉寇。庄子说列玉寇啊可以御风而行，然后这个列玉寇呢他写了中国第一部神仙之怪的丛书叫列子。这个列子啊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说海边呢有一个喜欢鹿鸟的人，
他每天清晨呢都要来到海边和鹭鸟一起玩耍，然后这个鹭鸟啊成群结队的就飞过来了，有的时候呢可能达到100多只。后来这个人的父亲对他说，我听说你每天都跟白鹭在一块玩，那么你能不能抓回来几只跟我也一起玩一玩。第二天这个男人呢就来到了海边，他一心想抓鹭鸟，然而呢这些鹭鸟呢只在半空中盘旋着，就不像以前那样愿意下来跟他一起玩了。所以说啊，列子认为人能忘记鸟迹不移，人机一动鸟迹远离，由此产生一个成语叫做鸥鹭忘机。至此以后，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当中，鹭鸟也成为了心性至纯与世无争的野士象征。在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这个动画片里啊，苍鹭是一个略显狡诈的一个人，而老爷爷和主人公真人呢则更像是中国语境下的白鹭，是那种隐士的形象。当然这部电影对于日本最古老的史书古事记的汲取呢，不仅仅是停留在文化符号上，在情节上呢也有所暗喻。比如说电影中很多场景呢都来源于古事记里黄泉国的故事。黄泉国是说日本神话当中的母神叫做伊邪那美，她因为生产最后一个孩子是火神火之加剧土的时候呢被烧死，堕入了黄泉之国。日本神话的父神也就是伊邪那美的丈夫伊邪那岐，他非常想见他的妻子伊邪那美，然后就一直追到了黄泉国。一直到黄泉国大殿门前呢，伊邪那美从殿里出来相迎。这个时候伊邪那岐跟妻子说，说亲爱的老婆呀，我和你创造的人间国土还没有完成，你要跟我一起回到人间呢。可是他的老婆伊邪那美说，说哎呀，我也想跟你回去，可是你来晚了，他已经吃了黄泉的这些食物了，暂时回不去了。但是作为大神伊邪那岐专门来黄泉来找他，他也要去跟黄泉之神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回到人间。但是伊邪那美再三嘱咐说，在他去跟黄泉之神商量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闯进来偷偷的看他。就这样呢，伊邪那美呢就回到了殿里。但是日子过得非常久，这个老公在外边实在是等不及了，他就把自己的木梳取下来，因为神的木梳都比较大嘛，然后做成了火把，举着火把到那个神殿里去看他老婆。结果呢他发现他老婆伊邪那美呢全身都是蛆虫在蠕动，身体又化成了8个雷神。老公伊邪那岐看到这个场景大吃一惊，转身就跑。老婆伊邪那美呢非常愤怒，立即就派出了黄泉里的女鬼去追伊邪那岐。眼看就要女鬼追上伊邪那岐了，老公就把自己头上其他的发饰取下来丢到地上，然后这些发饰呢就变成了长满了野葡萄的野葡萄藤。那些女鬼一见到这些葡萄了，说哎呀那个葡萄太鲜美了，然后就贪吃就开始吃葡萄。伊邪那岐趁机又逃跑了。紧接着伊邪那美又把自己身上变出来的8个雷神派去追她老公，然后让这个八个雷神又率领着1500名黄泉士兵一起过去追杀这个她老公伊邪那岐。这时候伊邪那岐从腰间取出了他所佩戴的那个神剑叫十全剑。这个十全剑就是说他的剑身长有十全那么长，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宝剑。然后拿这把十全剑把这些雷神和黄泉军全部都砍倒以后，又一直逃跑，一直跑到了黄泉的边界叫做比良坂。这个时候没有办法，伊邪那美只好自己亲自出马，他也来到了比良坂，然后用牵引石就是巨大的岩石柱把这个比良坂给堵住，对着她老公说，你不能私自逃跑，你必须跟我一直在这边待着，如果你敢一个人私自回到人间的话，那么我每天就会杀你国家1000个人。她老公伊邪那岐说，哎呀我必须得回去啊，因为我的人间还没有建立完整，你就算杀1000个人的话，我也要每天再建立1500个产房，再生1500个人。从此以后这个夫妇二人就分道扬镳了。然后老公伊邪那岐回到了人间以后呢，他就说哎呀黄泉国太污秽了，他必须要清洗一下自己。然后他就来到了河边去洗他自己的全身，当他洗他左眼的时候呢，从那个水里就诞生出一个大神叫做天照大神，就象征着太阳。天照大神也是日本传说中日本天皇的始祖。然后当伊邪那岐洗右眼的时候呢，然后又化成了月读神，就象征着月亮。然后在他洗鼻子的时候呢，又出来一位神 叫做须佐之男。须佐之男就象征着破坏和战争。这个时候伊邪那岐非常开心，说就算老婆不在，自己也能够重新创造新的神明，就把自己脖子上的这个勾玉取下来，然后交给了天照大神，说你去治理高天原吧，就是众神居住的地方。然后又对月读说你去治理夜之国吧。然后又对须佐之男说你去治理大海吧。所以说这就是古世纪中记载的黄泉之国的一个故事。在这个电影当中也描写了大量关于冥界呀、黄泉呐这样的事，而且里边有好多那些亡魂，而且故事发生的背景是二战时期，所以说这部电影和以前宫崎骏的红猪啊、幽灵公主啊那些电影，也还有包括像哈尔的移动城堡一样，它都是具有一定的反战主义的色彩。同时像女主人公真人的母亲呢，是因为生产的时候被烧死，这个隐喻可能就是来自于古世纪当中伊西娜美因为生产火神而被烧死，去了黄泉之国。主人公在黄泉国被勒令不得寻找他的继母夏子，而在找到时夏子身穿白衣，这个白衣就是典型的日本的葬礼时所穿的一个装束。真衣在黄泉国见到的岩石就是象征着古世纪当中那些牵引石，就是伊奇娜美用魔法堵住了黄泉的那些巨大的石头，然后借以去分开生死世界。佣人婆婆们呢可能是象征着地藏菩萨，因为在影片当中夏子将稀缺的珍贵的那些罐头食物呢，还有香烟呢，仿若上供一样交给这些婆婆们，然后这些婆婆们呢也在冥界呢保护着夏子和真一。然后电影当中呢，真一在黄泉国睡觉的时候，周围就摆了六个人形的小人偶，应该象征的就是掌管着六道轮回的地藏菩萨。这个与冥界的这种原型也相符。当然这个电影当中呢不仅仅只是有与古代的这种古世纪当中神话原型所相对应的文化内涵，它还有着很深厚的关于宫崎骏对生存神学、对像末世论呢等等很多思想的一种讨论。
因为我觉得已经是一个明示了，就是它跟这个纳粹是有关系的，是因为本身它那个英语，你看他们英语那个国号是有国号的，那个国号是 DUCH。但是 DUCH 呢，如果你在中间加个 T 变成 DUTCH 呢，就是这个日耳曼人的这个人名的意思，叫 Dutch。 Dutch 这个词虽然说它是指荷兰的意思，但是我们每次提到 Dutch 这个词第一反应就是我们在指德国佬，对吧？就是德国人是用 Dutch 这个词的，就因为 Dutch 这个词的词源是日耳曼语里边的人名的意思，所以说所有日耳曼人那个后裔其实都可以叫 Dutch。然后德意志那个词的那个词源也是来自于这个 Dutch， 所以说 Dutch 这个词是有跟德国是有很强的相关性的。然后我们就再去看鹦鹉在这个里边的表现，对吧？我们有一个统一的国王，我们每个人都是会见到以后敬军礼，然后军事化的这样的管理，里边有充分的呈现，所以说其实是一个挺直接的一个纳粹时代，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然后还有这个塔跟这个鹦鹉之间是有这个时间的这一个先后关系的，是强关联的。你看这么一看是不是就比较明确可以看出这个故事在讲的是真人这个进到的这个地下世界，他的这个大舅公塑造了一个异世界的日本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再说几个小的点，大家有没有记得那个鹈鹕说一看鹈鹕吃哇啦哇啦，真人就说啊，你们这个坏人对吧，你们这个有鱼不吃为什么要吃哇啦哇啦，对吧？然后呢后来不是还专门安排了一个真人上厕所的环节嘛，然后就那个半死的鹈鹕在那躺着，就跟大家解释，哎呀我们也不想的对吧，我们后来被薅进来，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天就是飞不上去，到哪都到那个岛，海里这个鱼又那么大对吧，我们又吃不了，怎么办？那只能是哇啦哇啦，是这个环境被迫的。这个是不是就很像那个在军国主义裹挟下的日本民众啊？大家还有没有记得环节刚开头的时候，其实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真实的日本二战时期，那个夏子带着这个真人准备回家的时候，突然说车师傅你停一停，黄包车师傅你停一停，我要下去看一看。街上就迎面走来了一些这个日本的军人啊，上面还写的是那个片山一良。片山一良是谁呢？片山一良是本片的助理导演，这个是题外话了。夏子阿姨其实对着那个军人鞠了一躬。当时这个日本的民间的这个想法呢，就是我们要支持我们的军人出去帮我们获取资源，因为日本是一个资源稀缺的国家， 包括矿业啊，包括食物啊，什么都是缺乏的。所以说当时日本的军国主义的这个策略就是把朝鲜啊、琉球啊、中国啊控制，帮满洲里嘛控制住，然后从他们那边去获得战争所需的那些资源。哎，所以说这当时日本的民众还是很多的民众被那个军国主义的这个教育之后啊，是支持日本去做这个二战的。这肯定，所以说它里边其实也反映出来了夏子的这个倾向，对吧？所以我们说到夏子就可以继续往下讲了，对吧？那个两个母亲是不是也有这个所谓的一些象征的？首先这个火美在这个故事里边，我们基本可以理解为她的死亡是被大舅公给拉回去的，你得回去替我管世界，对不对？管理这个世界，相当于一个二战前的旧日本。夏子被拉到这个世界观里边去，对吧？他在这个鹦鹉的这个看管下孕育新生命，这叫什么？在军国主义下孕育新日本，你看看这个是不是对上？对啊，所以说为什么真人一定要把那个夏子的那个妈妈拉回来？我们新日本不能在军国主义下再孕育了。所以说里面有一句话叫认清自己的恶才能获得重生，包括那个什么夏子在这个最后被拉回去之前对着这个真人说啊，我其实一点都不喜欢你，对吧？就怎么怎么样，对，然后这个真人说那个跟我回去吧，夏子妈妈我认妈了。真人面对了自己其实不喜欢夏子阿姨的这个事情，就把这个抛诸脑后，就说你看我又认你了。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去通过自己的这个抛去自己的恶，然后来去换得新日本的诞生。这个部分就可以把两个母亲跟两个时期的日本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就可以去建立起来。
其实在这部作品里很多的细节也蛮值得咱们考究的。当时的真人在学校里是被他们同班同学所排挤的，为什么会被排挤呢？因为那个时候真人的家庭负责当时战争中的军工产业，联系到宫崎骏父亲的职业是当时的战机制作，这属于当时的军工产业，而军工产业又恰恰是当时的日本重点关照的对象。所以也就是说在动画里的真人和现实中的宫崎骏在他们小的时候其实没有经历过很多普通日本人经历过的生活，这个生活就被称为勤劳奉仕。而这个勤劳奉仕也就是动画中真人的同学讨厌真人和孤立真人的一个原因。什么叫勤劳奉仕呢？我们可以把它类比成为咱们古代封建王朝中的劳役制度，就是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因为日本在不断的扩张嘛，而且本土会受到一些美国轰炸的打击，所以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就会强征日本的百姓去给日本政府修筑很多防御工事啦、交通道路，比方说修公路、修铁道，甚至是直接把他们发配到前线去给当时的日本军队送粮食。那么我们可想而知，在炮火连天、血雨腥风的这种战争中，把普通的民众发配到前线送粮食，必定是会让当时的日本人九死一生的。事实上，根据统计，当时被发配到前线勤劳奉仕的这些日本人，有不少都是因为贫恶困交加，最后死在了战场上，造成了很大的非劳动减员。所以说，勤劳奉仕在当时的日本，其实就是跟非正常死亡划等号的。而这种勤劳奉仕也有非常讽刺一点，它最早并不是在日本进行的，它最早是在东北地区进行的。我们今天如果去吉林省的汪清县，还会看到那边有一块伪满洲国留下的勤劳奉仕纪念碑，也就是指的当年日本人侵略东北，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嘛，就发动当时东北的百姓去主动为所谓大日本帝国的扩张无偿劳动。而我们想想看，对自己本土的人民都非常狠毒，更不要说对当时的东北的中国人了。这种东西倒也能称得上是一句天理循环，报应不爽。
还有一个细节，这个鹦鹉是大舅公主动引入的，然后他们逐渐的扩大自己的势力，以至于可以跟大舅公谈条件，说这个世界要成为我的世界。我觉得就映射了日本帝国主义或者日本军国主义在日本这个国家的蔓延和慢慢占据主导。它本来是明治维新时期为了让日本强盛，所以慢慢被引入的一个意识形态，然后随着它自己不受控制的膨胀，然后让日本的陷入了军国主义这样的一个危险当中。然后我们就要说到本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象了，就是个积木。回到那个点，就是旧宫的这个世界是日本从明治维新时代到二战时期的这个阶段，旧宫当时它作为明治维新的这个前辈，他当时是希望日本建立一个强大的日本 Make Japan Great Again， 对吧？就建立属于自己的安定团结强大的世界。但是他里边旧宫有提到说，我为了维持我搭建的这个积木不倒，每天勉力维持，但是他又不得不用， 你看，就可以理解为他首先不得不用鹦鹉，不得不引进鹦鹉来成为他那个世界的一股主宰势力。然后所以他提到说，我用了是充满恶意的石头，沾满了鲜血，并且我的世界现在摇摇欲坠。所以说他说我要找一个继承人接替，这就挺明显的去象征宫崎骏对于当时那个日本的那个判断，充满了恶邪恶，充满了鲜血，非常的不稳定，非常的可怕，马上面临崩塌的这么一个状态。你看这就是跟旧宫底下的那个积木，摇摇欲坠的积木就非常相似。然后真人就说，这个石头啊，这个充满恶意，我不干，对吧？你这个世界我不接，这时候全充满恶意，而且我也有恶意。我第一对夏子姨妈这个态度就非常不好，第二她为了不去上学把自个儿给砸了，撒谎呀、啊！她拿了那个对这个舅公说，看看我这个伤痕，对吧，我这个人也有恶意，所以说咱这个世界没啥好留的，你给我也没用，毁得挺好，对吧，就然后我们要推翻旧世界，重整旧山河，让军国主义日本和这个塔一样彻底完蛋，我救回我的世界，然后我重新塑造这个新的世界，你这套东西我不接，接不下去，好不好，我们不能延续这条老路，我们要走新的道路了。对，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是宫崎骏想努力表达的。人家这个名字叫什么，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宫崎骏在说啥，年轻人们醒一醒，想一想，老路不能走了，想想自己要干嘛吧。这个里面还有最后一个点我觉得也很映射，就是最后他们出来之后，苍鹭就问他说，你还记得吗，这人说我记得呀。苍鹭后来解释说啊，因为你还保留了那个世界的积木嘛，所以你还记得那个事情。然后苍鹭还后面接了一句说，哎，那你会忘吗，很多人都会忘记的。真人就说，我不会忘记啊，这个话是不是很熟悉，我们不要去忘记那段历史啊，我们塑造新的世界里面，我们不能去忘记那段历史，对吧，我们是留有纪念的，但是我们要塑造一个新的生活，不忘历史的情况下，我们要塑造自己的新的世界，活出自己的人生。我觉得这就是我从这个电影里面看到的这个电影的名字的意义，对吧。你看
宫崎骏在吉卜力成立之初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要做不放弃理想的现实主义者，没有梦想的现实主义者多如牛毛，这种人最糟糕了，我不希望我们的团队变成那样。许多与他有相同理念的人离开了吉卜力，年龄的重负开始在他身上显现，宫崎骏日渐明显地感受到体能上的不足，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他不让自己把这些事挂在心上，但同时他也在纸上写下了这段话，我太过于追求细节了，是时候尝试更质朴的风格了。他常把自己比作电影里的奴隶，身为动画导演，并不是自己想怎么拍就可以怎么拍，而是这部电影注定会用某种特定的方式拍，每个线条都应该有它该在的地方，人生的真相并不是只存在于那些闪闪发光的正确的东西上，还包括其他各种混乱的东西，唤醒隐藏在自己内心深处沉睡着的东西，现在已经是不得不这样创作作品的时候了。一生浸泡在行业内的宫崎骏怎能不知晓这一切，目前大多数的同行正在为生活所苦恼，可是当他们越是高呼着自己的困境，越无法使自己所做的事情正当化。在这之中，宫崎骏自己也分裂得越来越严重，他竭力不愿与影像作品的趋势同流合污，仍想磨练自己好好地做出一部像样的影片，最终却也只能用这样的借口自欺欺人，得以片刻心安。他在自传中这样说，我的嘴里说出讨厌专业意识，但我知道自己在职场中仍然只用才华来衡量同人，三句不离本行更是我改不掉的毛病，一方面怒斥着日本动画要灭亡了，一方面又为朋友接不到工作而担心，才感慨着再做下去没有什么意思了，一转身又要开始与人谈论另一个新的企划。以现状来看，动画工作者要完成一部合于人性的作品，势必要接受非人性的日常生活，我深知这个道理，于是将之视为理所当然，让自己彻彻底底地变成了一个工作狂。宫崎骏总会在制作动画的过程中说，太麻烦了，太麻烦了，但如果你问他为什么不放弃呢，他会立刻回答你，给我闭嘴，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很麻烦的，如果人生中的麻烦消失了，你反而还想去把他们找回来，麻烦是活着的人才有的特权。吉卜力这些年一直被诟病后继无人，当高田勋离世，宫崎骏逐渐年迈，电影中出入异世界的真人面对那扇门上写着的学我者死，正是在诉说的这个动画王国的未来。其实在很久以前，宫崎骏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了，吉卜力的将来很明确，工作室会散架，担心又有什么用呢，无可避免的。吉卜力是我从一架飞机的名字随便取来的，它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吉卜力的目的是制作出有趣的电影， 这里没有终身聘用的保证，公司只是金钱的通道，它的成功并非我们首要的目的，重要的是你们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锻炼能力，干一番大事。如果吉普力对你来说不再有魅力，那么就辞职吧，我也会辞职的。对于吉普力工作人员来说，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同样也是自己面临的选择题。每一扇门的背后都有一个自己主动通往的长廊，人一出生问题就开始了，小孩子们带着无限的可能出生，随着成长这些可能性被一一放弃，选择一样事情就意味着放弃另一样，这就是人生啊，人类存在就是这么回事。
最后再说一下，就是美音玄师所做的这首主题歌《地球仪》，然后你会发现这首歌其实有些地方我觉得他甚至是在用一些声音设计的思维来编曲。首先是他用的凯尔特音乐最常用的这个爱尔兰风笛，就是 Woodin Pipes， 这个乐器你如果去掉它的话，这首歌在结构上或许也是成立的，只不过它可能就会变成一首相对来说比较俗的一个美音玄师式的曲子，但是你加上它，然后它就会添加一些很典型的这种西方奇幻色彩的这种声音符号。然后呢，他同时用了一个男低音的合唱 chorus， 然后作为一个和声的部分吧，两个声音一高一低，我觉得弥补了他整个《美心玄师》这首曲子在声音整体频率上的一个，因为他除了钢琴的弹唱和副歌的一些简单的打击乐之外，也没有其他更多的更复杂的编曲嘛。另外就是曲子里面偶尔出现的这个木头的这个咯吱咯吱的这个 squeeze 的一个声音，当然这个其实也有很多种解释啊，比如说我个人比较倾向的是片子里面就是真人和他的这个塔的主人大伯父就说我不要石头我要木头，那么这个白色的石头它隐喻的是一种来自于西洋的文化和秩序，木头它可能代表的是一个比较所谓东洋民族本位的一个东西，反正就随你怎么说了。我觉得比起分析这首歌所谓的和声进行用了什么音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单纯的把它当做一个欣赏音响声响作品来去欣赏这首歌。
不知是巧合还是命中注定，地球仪这首歌刚好是美心玄师个人发表的第100首歌曲，或许冥冥之中在实现了自己儿时梦想的同时，也开启了音乐人生的新篇章。美心玄师5-6年级的时候第一次看到千与千寻，就被故事深深吸引了，他幻想着自己也会遇到跟千寻一样的奇遇，宫崎骏成了他人生中十分特别的存在，甚至一度影响了未来的创作生涯。美心玄师早期作品中有一首叫《红辣椒》的儿童歌曲，但正是因为宫崎骏的创作理念，即便是面向孩子的作品也不要过度的幼稚化。未来的某一天，宫崎骏戴着耳机边听，心中便暗暗赞许，发出了最新的电影主题曲合作邀请，但毕竟是为宫崎骏的作品写主题曲啊。从最初的碰面就让美心玄师的身体和精神双重震撼，宫崎骏将5本厚厚的分镜递给他，希望他能将看后的感受还原到音乐之上，这样下去真的可以吗？这样的想法从最初的2年一直在美心玄师的脑海中盘旋，因为一首歌而苦恼这么久对他来说还真是第一次。在这期间，美心玄师翻看了大量宫崎骏的作品以及吉卜力的纪录片，一次偶然他看到了悬崖上的波妞的幕后故事，宫崎骏拿着地球仪在上面用彩笔绘制着，吉卜力附近的光影被描绘在了地球仪上，仿佛真的构成了一个充满吉卜力风格的世界一般，突然激发了他的灵感。回想着吉卜力动画王国过去的点滴，就像地球仪转动的那般，这句话浮现在脑海里。抱着不想改变世界就无法做成这事儿的决心，美心玄师写好了地球仪这首歌，找到了自己的好友菅田将晖，从他那里获得了肯定和鼓励，八爷这才下定决心将这首歌拿给宫崎骏听。宫崎骏依旧保持着用传统 CD 机播放音乐的习惯，因此宛如要上刑场一般的美心玄师带着光盘前往了宫崎骏的工作室。宫崎骏认真地对照歌词听着旋律，然后流下了眼泪，那幅景象呀，那个表情，美心玄师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动画虽然是个虚构的世界，但在宫崎骏的主张下从未脱离现实主义，就算是虚构的世界，总要有一些东西能跟现实连接呀，就算是编造出来的，也要让看的人心生原来也有这样的世界这种感叹。对于许多人来说，宫崎骏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与此同时，这也可能是许多人第一次在电影院看宫崎骏的电影。截然不同的时代里， 宫崎骏成了新观众口中的不过如此，成了思想守旧的老顽固，成了因为不够娱乐和通俗易懂愤然差评的电影导演，成了因为被冠以活着的动画之神而急于斩下神坛的靶子。可我很庆幸成长于宫崎骏的时代，更加庆幸因为机缘巧合可以读懂一小部分宫崎骏，但只此而已，却给我带来了莫大的温暖、感动、鼓舞以及创作的动力。43岁的宫崎骏在创造《风之谷》而举世瞩目时，因高田勋在访谈书中为电影打出30分气得当着铃木敏夫的面将书撕毁。那时高田勋给出的理由是，从未来世界的角度反映现在社会，这点做得很不好。而在宫崎骏65岁时，长子宫崎吾郎执导的第一部电影试映会现场他中途离席，事后给出的评价是，如果说一部电影拍成这样还不错，其实是一种侮辱，你得有用电影改变世界的决心，哪怕最终什么都没有改变，但这才是电影工作者的意义。宫崎骏始终用这种觉悟进行的电影创作，他会停下来吗？会有下一步吗？或许连宫崎骏自己也没有答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他从来都没有愧对电影，也从未妥协过动画。节目开头我曾说，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包含了三重故事，宫崎骏用最隐晦的方式将自己的人生、自己对动画的理解放入其中。这是一个近乎为动画痴狂的八旬老人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留给自己的东西，即便别人看不懂也没关系，因为他从未忘记过观众。就像过去无数作品那般，他将故事留给了走进电影院的你。宫崎骏对看完电影一头雾水的观众曾留下过一句特别的寄语，也许你会觉得莫名其妙，就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可他真的稀里糊涂地做了一部电影吗？怎么可能啊，这可是燃尽了7年每一个细节都不会放过的宫崎骏呀。他太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了，相信你一定听过许多关于这部电影的不同版本的解读。之所以宫崎骏搞不懂，正是因为他借助了故事为观众们预留了巨大的解读空间，因为从这个故事中看到了什么，恰恰就是你选择了怎样的人生。因此这期节目我们尽量避免带着过度的个人理解和猜测去讲，而是选择花费巨大的力气，用尽量严谨有据可依的方式还原故事之外的宫崎骏，这才是菠萝油子这档节目应该在此刻为你做的事儿，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人生选择呀。感谢你的时间，宫崎骏导演，你辛苦了。
僕が生まれた日の空は高く遠く晴れ渡ってた。行っておいでと背中を撫でる声を聞いたあの日、季節の中ですれ違い、時に人を傷つけながら、光に触れて影を伸ばして、さらに空は遠く、風を受け走り出す枯れ木を越えてく、この道の行く先に誰かが待ってる、光さす夢を見る、いつの日も扉を今開け放つ、秘密を暴くように飽き足らず思い馳せる、地球儀を回すように、僕が愛したあの人は誰も知らないところへ行った、あの日のままの優しい顔で今もどこか遠く、雨を受け ず一目も叶わずこの道が続くのは続けと願ったからまた出会う扉を今開け